啥玩意儿啊？我拿过来的。从老远的跑来了那么多人。
从各个地方来的都有，从湖南的、江西的。
哦，好的，好的，好的。坐吧，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就先说问题，说完了问题有针对性的问题了，你们的问题，那我们就再来讲我们的这个法，讲完了我们就关闭。
大家不用拘谨，大家
我跟你们一样的人，大家都是正常的人，大家都很尊重我。实际上，但是佛法这个东西本身是没有多少可说的东西的，它都是现白白明白明明白白的，但我们有时候可能很难接受他那个观点，因为他的那个观点跟我们现在的经验似乎是不一样的，跟我们现在感受到的事情似乎也不一样的，所以他就会出来了一个表象。佛法把自己的内容呢说成是真相，这个真相呢我们给他取的名字叫实相。我们不说真相这个词，我们换个名字说实相。实相就是《金刚经》里边说的，实相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依据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观点，我们看得见摸得着，这个世间上的事情都如此的真实，但是佛法告诉我们他们都是假的，都是虚妄的，这就是世间诸法的实际本来的样貌，或者是说我们是可以说这么来说，我们现在的话是实际的真实的存在的方式，真实的存在的方式就是无相，就是没有。为什么会没有呢？佛法就说，哎，你看现在这个张浩坐在这里，但是说看得见、听得着、摸得着的，不就是真真实实的一个人在这儿吗？这怎么能说他没有呢？不是，你看到的只是张浩的身体。而张浩的身体是否就完全就是等同于张浩呢？显而易见不是，因为张浩死的时候，张浩的身体还在，但是张浩已经死掉了。哎，不要客气，我这里也自己带了，谢谢啊，哎，谢谢啊。但是张浩已经死掉了，从理论上，我们去推理他，似乎是找不到张浩不是等同于张浩的身体。那么张浩是否等同于张浩的心呢？显而易见，如果我坐在这里死人一个，那不行。你们能够理解我说的话，能够看到我做的事情，这是因为我的心，我的思想。但是我的思想是不是就等同于是张浩呢？也不是。3岁的张浩的心和现在我45岁，45岁张浩的这个心，显而易见完全不一样，思想也完全不一样。一个3岁的小孩子跟一个45岁的一个中年男性，他显而易见是不一样啊。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这个45岁的这个张浩和3岁的那个张浩是一个人，他只是长大了。我们似乎会在身心以外会觉得有一个那么一个张浩，他在操控着张浩的身体，操控着张浩的心灵，去学习也好，去做事也好。这是佛教要破除的，这是找不到的，无论你如何找都找不到。所以佛教有这个话，应承世俗地为理智堪忍之过患。这个话很拗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解释呢，如果说张浩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当我们不是粗粗的说张浩好啊，张浩怎么样啊，当我们理智的去寻找张浩，应该能够找得到，但是事实上我们找不到，所以张浩是不存在的。而佛法怎么来说张浩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呢？有这个词叫名实施舍，这个是老的翻译叫名实施舍，后来鸠摩罗什的翻译是假名安立。假名的这个事情呢，当然有的人可能觉得假名安立可能这个翻译更好，但是我自己是喜欢名实施舍这个翻译。假名这个词给我造成了困扰，造成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很难非常深刻的理解它。但是你看老的翻译叫名实施舍，施舍的意思就是给予，我强行的给这个人取名叫张浩。就像我爹我妈给我生下来的时候，如果不取名叫张浩，叫李四，那人还是这个人，张浩就少了一个人了，这个世界就少了一个张浩了，多了一个李四了。安民， 另外一个实，实就是认定，我们就认定这个样子，这个人做这些事的这个人叫张浩，我们认定他叫张浩。比如说你们认定我叫张浩，我爸妈认定我叫浩浩，我们同事认定我叫浩院长。认定明安明和认定暂时的这些不是张浩，不等等同于张浩的这些肉体也好，这些心灵也好，这些思想也好，我们暂时的认定他，他在这个世间的这么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就说就是张浩，认定他就是张浩，名实施设，我们给予他这个认定。我们通常都觉得说张浩好像在这个世间如此的真实，跟我们怎么来看待他，跟我怎么来认可他，认定他毫无关系，他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人，事实上不是客观存在的，跟我们如何去认定他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而我们去看待张浩的身体的时候，我们都看待说啊，这是张浩的身体，他就是长得这样啊，长得白白的一个，长了两个眼睛，还不大不小的，脸圆圆的肉肉的。但是你仔细的去分析他，张浩是由那么多的细胞也好，血液也好，这些血液也是红细胞啊白细胞等等这些细胞构成的。你的细胞跟我的细胞到底相差几何呢？恐怕不见得。我们如果一直的分下去的话，按照我们现在的科学来讲，大家的所组成这个世界的离子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所有的下部宗派，比如说我们南传佛教里边的主要的宗派，都承认世间的万物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它们是由最基本的离子所构成的。这个离子在佛经里边有两种翻译，一种翻译成为无方分微尘，也是不能再切割；另外一种翻译楞伽经或者是楞严经里边都把它翻译为灵虚尘，也就是你不可再分割的。下部宗派里边的毗婆沙宗和一切有部的经部都认同这个观点，无方分微尘，世间万物都是由无方分微尘所构成，所以世间万物由于它仰赖于无方分微尘才有可能成立于世间。所以无方分微尘能等同于世间的万物吗？细胞能等同于张浩吗？显然不能。所以张浩完完全全是由不是张浩的东西所构成的，由于缘起，所以张浩自性空，这是在大小乘都共同认可的观点。由于缘起，所以自性空。但小乘的认可的是什么呢？一切有部、毗婆沙宗啊等等这些派部里边细分有很多了。我的这个分法是延续着俱舍论里边的分法，或者不要挑我的毛病去挑俱舍宗的毛病，挑世亲不在这个公元三世纪的巨著。当然它里头有一些东西我不认可它的那个说法，也有可能的啊。但是他的这个思路是对的，张浩完完全全是仰赖于不是张浩的这些东西所成立于世间，所以张浩无有自性，这就是佛教说的空。空不是没有的意思，空是指它的真实的存在方式，虽然看得见摸得着如此的真实，我们也觉得它好像是客观的存在的，如此在世间客观的存在，当我们去寻找它的时候，它都完完全全的仰赖于因缘才有可能存在于世间。这个就是我们下部宗派里边所认可的。但是上部宗派不这么认可了，在楞伽经里边也提到，比如说我们上部宗派的中观也好或者是法相也好，法相首先一上来就破无方分微尘。无方分微尘怎么破呀？楞伽经大家可能看过，或者是看过也忘了，我们在昆明讲过，讲了三年的，说无方分微尘，如果说是没有无方分的意思，就是没有东南西北，有我们的话说那么小的离子，我们说没有上下左右，太小了。但灵虚尘它的里边的描述原文是这个如云缠绕暂不停歇，也就是说它是那一片在哪儿，你找不到它具体是在哪儿，反正它就是在那儿，但是你找不到。这个思维啊，很像我们现在科学里边的有好多的离子，基本的离子都是如此的。我们对于基本的离子叫 uncertain principle， 测不准原理。电子云就是典型的一个离子，电子这个一个基本的微粒，它就是如此的。在任何时间点你无法同时测准它的动量与它的位置， 也就是说你测不准它的方向和它具体的位置，你无法同时测准两个点，这两个参数对于一个点的 uncertain principle， 这是现代科学的发现。然而在以前的古代呢，既然它是微小的，已经不可再分，不能分上下左右，分不了的话，哎，我们以前没有那么精准的仪器，我们怎么来破这个东西呢？中观用推理的方式，如果两个离子，如果说我们这一个杯子是由无数的微粒所组成的，那么就是从小的微粒要组成一个大的东西，它是要逐渐逐渐的累积。如果累积，我两个离子左边碰到的时候，右边也能同时碰到，因为它没有方分嘛，它不能左右嘛。那么就是说，既然如果它没有方分，我左边碰到左边的时候，右边同时也就能碰到右边，因为它没有方，它无有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两个离子就变成了一个离子，它就不会是两个，它就无法从一个离子、十个离子、一百个离子从小累积成多。那么从这个方向上来说，如果说要累积，必然是左边碰到左边的时候，右边不会碰到右边，它能才能累积的多嘛，对吧？就像我们两个橘子放在那，如果两个橘子的左边碰到左边的时候，右边也能碰到右边，它必然就是一个橘子才能够如此，就是无方分。所以说这种离子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这就是中观的概念。那么中观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来定义呢？我们的这个世界是如何的一种方式，存在方式呢？说世界外边的世界完完全全只是我们心的影像，这个心指的不是我们的思维心，是指的我们的第八识的这个心王，完完全全只是第八识的象征。而我们看到一个杯子的时候，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杯，我看到这个杯子，这个杯子怎么存在的方式呢？是由于我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我的第八识里边产生了一个执杯识，而这个杯子仅仅是我执杯识所化现的幻象而已。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你看你的执杯识和我的执杯识是不是完全的一样呢？不是完全的一样，但最主要的是一样的，这就是共业。所以我们两个看到的水都是水，但天人看到的是甘露，地狱的众生或者是恶鬼道众生看到我们看的水的时候，火、猛火、炭火、地狱之火，所以就有共业和别业的问题。然而同时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个杯子，我们细微的在心里边所产生的感受也会有区别。比如说我看着这个花瓶，我觉得这个花瓶很漂亮，但你看着这个花瓶，你可能想到它是不是一个古董，或者是它是什么样的。每个人看到一个同样的东西，同时一个花瓶的时候，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好比看见张浩这个人，有的人觉得说哎他挺不错，有的人觉得喂看他我就烦。同分的别业，这就是别业的区别就出来了。所以这是整个中观的观点。然而中观认为的，玄奘翻译过来的中观，这个中观的这八识的这整个巨著里边说到了八识，都说此时非空非有，既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无。如果实无的话，我们就不会有前生和下世，那么死了以后就完全就死了，就死了。但是如果说是实有的话，那我们造了业就不可能再成就。为什么呢？显而易见，我们往生是造过很多业的，无论是善业或者是恶业，我们在造作诸业以后，我们现在都是在承受着以往所造的业的果报。我们同时在承受这个果报的时候，我们同时又会造下更多的业。比如说我现在开心，开心为什么呢？我以前造过一个今生听佛法的因，我现在听了佛法了，但是我一面听佛法，我一面觉得说我听不进去，我很讨厌他，或者是我很喜欢他，我同时因为很喜欢和很讨厌又造作了其他的事，同样又造了其他的业，有善业有恶业，就像一个雪球一样永远的滚下去。几时我们才能成就呀？我们永远都在造业和受报的过程里边，这个雪球里边永远停不下来。所以告诉我们，非有，它不是实有的，它并非是实有的。 所以我们才有逐渐的因为修行刹那之间能够解脱，就好比我们地藏经里边说此言菩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障，那我们修行呢，修行是业还是障？是起心动念吗？我们念念着地藏经是不是起心动念？也是起心动念，不起心动念怎么念地藏经呀？所以是业是障我们怎么解脱呀？无法解脱了。事实上八识也非有，但是在这儿呢讲到了，我们讲到了八识中观宗法外边的外境全部都破除了以后呢，留了一个第八识，说第八识非空非有，中观不同意了。中观说你以如此的方式破除了整个外境，我们这个就叫佛教的名词里边叫净光明，净上无有自性，净上完全没有，叫净光明。你要以同样的方式破除自身的这个探求外境的这一份心识，这就称为实光明，就在密教里边称最终的我们的解脱就是实光明和净光明相遇，这就叫子母光明会，这就叫子母光明会，这就是在无上部的灌顶里边的智慧灌顶的具体的内容，就是讲解的。对，所以什么叫实光明呢？在中观里边呢又分为主要的有两个主要的派别，一个是自续派，一个是应承派。自续派呢认为说这个外境是如何能够成立于世间呢，它有一半是自己的力量，它有一半是认定它的心理的力量，一部分来源于物体它自己的。为什么我们会如此说？如果我们认为世间的万法完全是由心识才安立，通过认定而安立于这个世间的，那么这里是一个杯子，如果我们大家都把它认为它是一匹马，它会不会变成一匹马？它不会。事实上就是如此，在楞伽经里边讲的是牛和马，就我们大家都认为那头牛是马，它会不会那头牛就变成一匹马呢？不会的。也就是说它必然有它的特性，牛不同同于马，马不同于牛，这就是它的自性。另外一部分呢是我们来认定它。在佛经里边呢举的例子是上坡和下坡，也就是那里有一个坡，往上走的人就说这是上坡路，往下走的人说这是下坡路。那到底这个上坡这个坡的这个上坡路和下坡路怎么存在？它首先要有个斜的路在那才行，如果没有那个斜的路你就说不上上坡和下坡。这就是这个它自己的有 50% 的力量，另外的 50% 就来源于我们是上还是下，来认定它是上坡还是下坡的问题。这是自续派的观点，应承派不同意了。应承派说既然我们认为有 50%， 你认为有一半的力量是来源于物境上的自性，来源于境上，那么我们一定就要找出那1%到底是哪来。比如我们刚才说的那要有一个斜坡，那我们来找这斜坡上的哪一颗石头是造成这个坡上是斜的。任何一个小石头也好，任何一颗灰尘也好，任何一个离子也好，你把它放到一个平面上，它就是一个平的，它不是斜的，它仅仅是因为那些不斜的东西堆在一起所以才变成斜的。所以这个斜坡完完全全仰赖于不是斜坡的那些小石头和土壤才能变成一个斜坡，斜坡完全的100%的向上也无有自性。这个就是应承派的观点。不仅如此，我们探求这一分外境无有自心的心识，也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寻找它，它哪里是有自性的。那么就涉及到我们的七项推理。七项推理一说就比较啰嗦，比较啰嗦呢我就不细说，我就说一个偈子，在佛经里边的非因不离因，此彼不相在，如来无有因，何处有如来。非因不离因是指五蕴五因的问题，非因如来不等同于五蕴，但是离开了如来的金刚蕴，你要再寻找一个如来也寻找不到，离于身心以外再要寻找一个控制那个身心的人也是找不到的。非蕴不离蕴，此彼不相在，既不是如来拥有五蕴，也不是五蕴拥有如来，五蕴不等同于如来，如来不等同于五蕴，是故哪里 还能有一个如来呢？如来是无有自性。这个话换到这个世间的万法上，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如此的。在我们的下部宗派里边的两个毗婆沙宗和一切有部里边都承许五阴实有。在俱舍论里边的卷九里边有说到两种有，一种叫实物有，就是实实际际客观存在的，另外一种叫假名有，它叫施舍有。施舍有就是假有，真有和假有。说到实物有的时候说两种有，实物有为蕴戒等，蕴就是指五蕴，戒就是指十八戒，是实有。说到安利有或者是施舍有的时候，假有为男女，也就是仰赖于五蕴才能成立的这些一个两个的普特伽罗的众生，这些众生并非是实有的，但是成立这些普特伽罗众生的五蕴是实有的。这是下部宗派里边都共同认可的观点。但是在上部宗派里边，我们天天念的心经的第一句照见五蕴皆空，在这儿有了巨大的差别。我们不认可大乘佛法里边不认可五蕴是实有的，五蕴也是非自性有的，是有，但是它以什么样的方式有呢？仰赖于因缘才会成立于世间，也就是大乘龙树菩萨所说的因缘所说法，我说即是空，是则为假名，是则中道义。也就是说世间的万法全都是仰赖于因缘才能够成立于世间，世间没有任何一个法能够找得到是不是仰赖于因缘，客观的独立于因缘之外能够长期客观存在的，这种东西压根就没有。所以世间的万法都是假名安利有，并不是实物有的。大乘和小乘的观点在此有了分水岭的界限。所以说在大乘里边的，我刚才把整个佛教里的主要的四种主要的思想把大家都给拉了一个大的框架，这个就是我们从释迦牟尼佛第一转教义生即离系第一转的以四谛十六形象三十二道品为主的第一转，在鹿野苑转的教轮的教法，以及释迦牟尼佛从鹿野苑去到了王舍城灵鹫山这一些地方所讲的第二轮的这个缘起性空的以般若成教义为主的教法，就讲到了这儿。缘起是故必然性空，所以就有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句话，我刚才来的时候应承世俗地为理智堪忍之过患，如果世间的万物确实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当我们以理智的心去探求它的时候应该能找得到，但是事实上我们去探求它的时候是找不到的，所以世间的万物从来就没有过，从来就没有升起过。所以涅槃经里边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了这个事情，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就是世间的万法它要从无到有。比如说张浩，以前这个世界上没有张浩，那我张浩是被他爸他妈给生出来的，他必然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只有四种方式才能存在，自生他生共生或者是无因生，这四种都破除，所以张浩压根就没有生起来过。这个是中观里边最难的地方，大家要回去如果说是对教理感兴趣的，在这个地方一定要仔细的去想。我们只能最终无奈的接受世间的万法从来没有升起这样的观点，只要它升起我们认可它升起，它必然能够找到破绽，能够把它驳斥掉，所以最终只能无奈的承认世间的万法从来都没有生过，它的存在的方式仅仅是名实施设或者是假名安利，这两种不同的翻译，在梵文里边是同一个词，但是翻译呢是两种不同的翻译，名实施设或者是假名安利，因为如此的因缘暂时合我们认定这一团临时的因缘在的时候认定它是张浩，所以它就是张浩。但是这个东西大家都听明白了，似乎也觉得说按照你的这个逻辑来听似乎也有道理，但是这个东西能解决什么问题吗？可能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出去的股票一跌还是很烦恼，我们的负面的情绪是哪来的呢？我们负面的情绪来源于最深处最为微细的，在佛教里边叹为无名。显而易见，当我们升起了乐意和不乐意，也就是我好开心啊，或者我很烦恼啊，这些不乐意的思维的时候，同时都带有了以实物的观点来看待世间的万法。比如说我喜欢这个杯子，我举个这个例子，第一，我似乎离于身心以外的这个我就已经存在了。我们不会说，当我说我喜欢这个杯子的时候，我永远不会说我的身体很喜欢这个杯子，或者说我的思想很喜欢这个杯子，我不会如此来产生这样子的观点。而我们是只是说我喜欢这个杯子，似乎离开了我的身体和离开了我现在的思想以外，有一个喜欢这个杯子的主体的存在，这一分最为微细的认假为真，这是佛法要破除的无明。当这一分破除掉，这就叫人无我，大小乘共同承许的人无我。第二分则是我喜欢这个杯子，这个杯子显而易见，我们已经，当我说我喜欢这个杯子的时候，我产生如此的观点的时候，这个杯子似乎已经是客观的，已经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客观的杯子，不在我的意识，跟我的意识没有关系，它是客观存在的，物理上客观存在的一个杯子，这叫法无我，这叫法我，人我和法我。所以我们大乘佛法里边所要破除的两个人无我和法无我的观点，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第一个镜上无有自性的镜光明，和第二转里边第三转教义里边所说到的实光明。实光明就是指我们探求这个镜上无有自性的心识有无自性，我是不是客观存在的，第八识是不是客观的存在的。我们现在可以理论上的告诉你说它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是以往的诸位大师，这些包括释迦牟尼佛啊，他是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一节里边的第一个人实证到不是真实的存在的人，所以他站出来告诉我，以他的经验告诉我们说不是真实的。由他而下的诸位历代的这些大师们都以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说不是真实的，所以由他们的经验所来的这一分的经验告诉我们不是真实的，就有了应成派的第二句话，应成圣者定，堪为应成圣者定灭事物之过患。这句话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解释，俗话来解释，就是说如果说世间的万法和我都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在圣者定的时候，圣者定也就是指我们指的明心见性当下化空的那个境界，也就是说从凡夫的我们的暖顶忍是第一，从是第一入出地的那一刹那的那个根本定，我于根本定当中寻找不到，那么似乎就变成我是圣者，在根本定当中将我自己和世间事物灭掉了。这显而易见并非如此，我没有去灭掉任何的东西，但是我在根本定当中是找不到世间万法的自性，以及找不到我自己这个自性的，所以无论是我还是世间万法从来就没有过，并不是通过我的修行我把它干掉的，事实上是它从来就没有过。这就是应成圣者定灭事物之过患这句话的意思。而我们现在似乎是没有证道的，我们从理论上从听到的这一大堆的这些理论呢，在佛教上称为是比量，比对着来的，我从门入来的，哪个门啊，从六根来，我要么是看书学来的从眼根入，要么听人说的从耳根入，要么听明白了从意根入的，从门入者不是家珍，这是我们禅宗自古以来祖师所说的。为什么不是家珍呢？转过来用佛法的话，神神的这种话，这个道貌岸然的这个话来告诉你，就是比量所证得不能够摧伏烦恼，必须限量证得。限量的意思是限摆摆的在这儿，限摆摆的就是找不到，就是没有， 这是哪来的呢？这就是第三转教义里边的无为光明法，唯有如此方能证得最为微细分的无明，唯有破除了最为微细分的无明，我们才能证得法身。如何能够证得最微细分的无明呢？在佛法的经典里边，大乘庄严经里边说到的，身即无息无为光明法，犹如甘露之法经已得，若于是他无有能知者，不如于无与林中住。说到了无为光明，无为的意思非因缘所成，光明的意思从不断灭，遍一切处，也就是自在的意思，说的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唯有依他才能够破除最为微细分的无明。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啥呀？按圆明老人在我们的这个略论明心见性里边说了五条，关于明心见性的正成里边说了五条关于心和性的关系。说到明心见性，如何是明心见，说了五条，其中有一条，心即是性，性即是心，也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是啥呀？用我们现在的话，是心的本来面貌。心实际真实的存在的方式就是寻找，找不到，不可得，但其不断灭，唯有实证到它，才有可能能够破除最为微细的无明。如何能够证得心实际本来的面貌呢？我们佛法里边把所有的我们刚才所讲的知识，佛教的知识也好，我们的烦恼也好，称为客尘。客尘的意思也就是说，它不是主人，它只是暂呆的。在佛法里边将我们的心分为了两分，一分是暂时性，但是我这个词语不一定对啊，这个就是我用我这种词语，我认为好易于理解，这个不是典型的佛教的词语啊。一分是指无始以来从来都没有变过，从来未升起，但从来不会灭除的客观的，我们将这一分称为无始以来的光明心。有时候在有一些教派里边叫具生普贤光明，有时候呢我们叫它佛性，有时候叫自性，有时候叫那个庭前柏树子，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说的都是这一分，说的都是这一分。但其他剩下的呢，我们认为它是暂时性的，既然是暂时性，必然显现出来的是我上一辈子的账号和这一辈子的账号是同一个人，显而易见不是同一个人啊，但是他是两个人嘛，他也不是两个人，从来就没有过张浩。唐朝的张三造了业了，宋朝的李四现在的张浩来受报了，我无论是做什么事情了，我有开心不开心的事情是张三干的，干嘛要来我的头上来报呢？我没有干这些事情，但是张三造业了，李四来受报，张三是张浩还是李四是张浩都不是。这就是佛法里边说的客尘，客尘它就是一会儿是这样一会儿是那样，它不仅体现在轮回转世这么长的时间里边，它事实上体现在我们生活里边的每一个刹那，我们一直是刹那刹那刹那的在变化的。这就是我们所说佛教说苦集灭道的第三种苦，行苦。第一种苦，当我们说到苦集灭道的时候，第一种苦是我们显而易见的，我感受到的痛苦，我过来啪打你一巴掌了，你说哎呀好烦呐、啊，苦苦，或者说我今天生病了，我今天病了，我难受，苦苦。第二种苦，这刚才说的苦苦啊，下三道里边全是苦的。第二种苦坏苦，坏苦是什么？暂时性的愉悦，上三道全称为坏苦。比如我今天啊，我一出门，我的那股票涨了10倍。开心的要死，第二天全部跌完，哎呀烦的要死，暂时性的欢愉它去掉了以后所产生的苦称为是坏苦，这在上三道里边全是坏苦。比如说天人的境界，天人很好啊，天人很舒服啊，他福报很好啊，但是他死前要死之前的7天他就有五相现前，这7天的时间我们觉得在我们这儿是很短了，在天人那儿可能是几千年，是长达数劫， 他一直在那种痛苦的烦恼里边，他要堕入，而且天人福报一旦想象立即堕下恶道，立即堕入恶道，他福报已经太好了，想完了直接堕入恶道里边，这就是坏苦。第三种我们都太细微的，这个就是要配合我们佛教的三反应好，或者是四反应也好，苏醒无常来进行讲解。我们的这里的从一颗种子变成了一朵花，它是哪个时间突然变化的？不是，它是刹那刹那一直在变化的，无始以来一直刹那刹那的在变化，每一个刹那都在变化。在古代的这些思维这个哲学家里边也说，我们无法两次同时踏入一条河当中，也就是说上一秒钟的张浩和下一秒钟的张浩，无论是在哪里都多多少少是有区别，不会完全一模一样。我们的生老病死就是在刹那刹那的变化当中而行进的，我们不认为这是烦恼，我们也不认为这是苦，但是佛教告诉我们刹那刹那的变化称为行苦，这就是三种苦的解释的方法。当然还有其他的五种苦啊，八种苦，我们有不同的这个讲解的套路和格式。我现在讲的是最简单的课程，是无始以来一直刹那刹那在产生变化的。它既然刹那刹那的变化称为课程，那就代表好像我张浩是这里的客人，我无论在这里待多久我一定会走，我是客人，我不是主人。既然不是主人，就代表他压根就没有真实性。所以在佛法里边，这个龙树菩萨还有这一句话，阳焰若为水，近处焉不见，就是我们在那个远处的公路上看到那个太阳晒着它出来的那种阳焰啊，像水一样的，我们看远远看着像高速公路上像水一样，如果它是真实的，那么当我走进去找它的时候它应该能找得到，我走近找不到它，所以它没有真实的成分。如果张浩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以理智世间思维去推理寻找它的时候应该能找得到，事实上我们越找越混乱，乃至于最终找不到，代表张浩根本就没有。课程烦恼，当我们不去打扰它的时候，佛法里边的解释有一个形容叫如蛇自解，也就是我有一条蛇，我把它打了一个结在那，你不用担心那个结那个蛇会自己结在那，它一定会自己的解开的。另外一个比喻呢，就是这里有一杯浑水，我不要去搅它它就能沉淀，我如果去搅它，一直要去过滤它，永远是过滤不清的，你只能是不动它，让它自动的越来越沉静，越来越沉静。这是大圆满灌顶十七种引导里边的其中两种。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以什么为核心啊？心中心修行的方法与他宗不同，我们修行的方法就是不打扰，一丁点都不打扰他。用什么样的方式不打扰他呢？用一个咒语，我们这一个法有一个手一个咒语六个手印，在座上的时候只管咒语，这很难，这不容易，听起来简单，一句话就讲完了，事实上很难，难的是你要跟你管其他的做斗争，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只管咒语的，因为你一定会管身体，一定会管心灵，也就是管你的思想。管身体的时候就有悦意和不悦意两种感受出现，身受心法思念住啊，大家要记得这个佛法的基础理论。我们现在都看不起南传，觉得这么小乘太 low 了，我们都是学大乘，错，有很多的教法大小乘是共通的，比如思念住、身受心法。第一，关于身体的愉悦和不愉悦，在坐上的时候大部分是不愉悦的，初初开始修行的时候必然不舒服，这里不舒服，手疼啊，脚疼啊，浑身不得劲啊，腰酸啊，反正不动一下不行啊。往往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的诸多的烦恼都是源于五根才会生起，眼耳鼻舌身，离于五根生不起诸般烦恼来，或者是说你根本都注意不到离于五根的那些细微的烦恼，你看到的都是最为粗重的依于地大为主的色身才会起现的烦恼。 这些烦恼太出众太明显，所以在你打坐的时候你会追求身体，你会老是去搞那个身体，不管你是要追求那个盘脚还是要追求这个身体怎么做才好，还是要去弄这个身体让它疼也好它不疼也好，追求身体的这样那样的事情，这个是最初的烦恼或者是最初的妄想，一定是冲着身体的五根去的，我要双盘，我要单盘，我要怎么弄，我要别我的脚，我要怎么别我的手，我要怎么弄我的身体，我要怎么去弄，总之我们一定会对着身体去升起诸般的想法来。我现在先给大家告诉你们，不要如此，打坐不要注意身体，因为它太粗重，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忠告。但是这个忠告呢，需要的是你在坐上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你才会依于五根而起的这些想法变得越来越少，乃至最后没有这些想法了，你会依于离于五根眼耳鼻舌身以外的第六意识而起现诸般的愿意和不愿意，离于五根以外的一根，也就是思想里边所出现的境界只有两种三种吧，第三种比较细微，第一种就是定入定了，第二种就是乱妄想纷飞，第三种就是无记嘛。一般来说我们不容易无记，除非是上一生修打坐修默照修的特别好的，这一生他一上座就开始无记，这我反正没见过这种人，见过的要么就是入定，要么就是妄想纷飞，就坐上了两种。所以呢，依于这个身受心法的心而产生的诸种烦恼，不要留意于它，也不要产生乐意的追求或者不愿意的排斥，坐上的妄想一概不理。啥时候我自己注意到我的境界是定或者是乱的时候，立即回到坐椅上来，不注意它。啥时候我在坐上注意到我的身体怎么样的时候，立即回到坐椅上来，不注意它，不关注它，不操心它，这是在坐上。在坐下的时候不要去回忆我在坐上的状态如何，并且去总结它，说这是好状态还是这是坏状态，学着别这么去做，长期的一段时间的如此去做，身受心法，一个是身，不要去注意身四念住嘛。当然在南传里边的身受心法和四念住里边，它有针对于身的，如果你一直执着于身体，就让你修白骨观，让你别执着于你那个身体了。受就是我的身体所产生的诸种感受，心就是我的思想上的定啊乱啊这些东西，它都有配合的，让你一分一分破。然而我们呢，法我们现在不讲了，法待会儿再来讲，身受心都是属于我们在座上会去关注和会去一直执着的东西，一直不执着它，而不执着它并非要你去做一个不执着，怎么样不执着，让你执着于一个咒语，就这一种方式，这个方式入手处宗宗相同，各宗在初入手的时候都是如此，在禅宗是集精神在一个话筒上，在净土宗集精神集于一句佛号上，在密宗一个咒语上，或者观想一个咒字，或者是像我们观想的时候初出的观想，是以观想本尊的头颅中间的那一个眼睛，或者是观想嗡啊吽的吽字，只观想一个字，久久的集心于一处。我们古时候也有大祖师说嘛，把所有的脓都集到一处，最后把那一个疮给它挖掉就好，那一个疮就是你的这个主。但我们心中心不同于他说入手处都是如此啊，只管咒语或者是只管佛号，只管话头单提话头等等这些方式入手处一样，但是坐下就不一样了，在我们在这儿就不同了，他宗是要一直的提着，比如说佛号一天十万八千遍，你算他那个阿弥陀佛 你算108000遍是多长的时间，那就是1024小时。你要算密宗的，你说我一直的观想一个眼睛，或者说我观想我由于久久观想我，比如说我600000遍的嗡嘛呢叭咪吽，我自己已经升起了本尊的中微坛城了。那你再坐下是要持佛脉，1天24小时，都是我看待世间万法的自空性的那一分心识转化成为本尊的模样现在呢。所以我不会再坐下。不会升起说这是我这种思想，我只会认为看待世间万法全是空性的那个心是那个本尊的模样，那个本尊的模样才是我。这就叫持佛脉。持佛脉的意思也是我的心现在是两分，一分是诸法无有自性，同时我知道诸法无有自性的这个是那个本尊，那个本尊才是我。来如此遮蔽遮止庸常显现。庸常显现是啥？这是我，这是你，这是他，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俗人世间的人用这种方式来遮止庸常显现，但我们通通一概不用。我们坐下延续坐上2小时只管咒语。为什么要这么来做呢？由于这个咒语和手印加持力量极大，所以你初初在坐上的时候心里边会烦闷不堪。我先跟你们先讲，一定会出现内心和身体都烦闷不堪，而这个烦闷不堪忍过去，忍过去的这个力量不持咒语的时候它会延续一段时间，这就是坐下的正观照。坐下的观照才是心中心法的修行。6个手印和1个咒语的坐上那神神的那个样子，那叫助行。助行的意思就是它是帮助你来修行正行的，而正行是基本上接近于无为的。无为的意思就是没有具体的操作，操作不了，没有办法，没有具体的操作，它唯一的操作就是坐上只管咒语。而坐上只管咒语养成了强烈的那力量，坐上的定力或者是习惯，我们认为用现在的话养成这个习惯了。什么习惯？一切不管，天塌下来都让我们把就是这个咒语。当这个咒语心的力量已经养成了，咒语一旦拿掉，那一段时间那个心的趋势还在，那个趋势就叫观照。那是坐下的正修行。正修行接近于无为，它不是提，像其他的法门有提，比如说提咒语、提观想、提佛号、提话头，不，我们坐上玩命的提着，2个小时坐下放，全部放了，一停一放之间，本性很快现前。老实讲，老实讲这个话，如果真能做到深受心法，四者都不管，压根不在乎，不关注我怎么了，我的身体怎么了，不注意身体。也不注意我定啊乱啊，我有我念头啊没念头啊乱啊，我又妄想，压根不注意这些，上来就是只管注意，像个死人一样的打坐，就当我是死了。如此修行100-200坐，绝对成就。课程烦恼，课程烦恼，事实上是我们都做不到，我们一定会去管。不仅你们如此，我也如此，会去管。但是你有的人可能在这是看过我跟齐老师以前的那个通信记录，我修行时候的通信的记录就是这样。上座的时候就说：“哎呀，我的身体又是哪里又有气啊，又有什么？”我是一个没有气的观念的人，我是国外长大的，我是个信基督教的人，我是教会学校里边的人，我根本没有中国的这种什么修气功的这种概念。但是我仍然还是会有这个身体又这里又怎么样啊，那里又怎么样啊，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你会注意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太神了，以前没有过，所以你一定会去关注它。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从来没有吃过辣椒，他第一次吃的时候就觉得太刺激了，这玩意儿太刺激了，这到底是啥呀？我再试一次吧。你第二次你要去试，试不着了，找不到了，很烦了，或者是说入定这种事情，第一次来的时候，这是啥呀？怎么会是这样啊？这到底是个什么呀？你会去关注它，可以理解。 你们任何时候问我问题，我都会告诉你，让你别理他。我会认认真真回答你的问题，但我所有回答你的问题，涉及心灵思想的定乱，涉及身体的舒服不舒服，什么怎么，那什么又 哪天又怎么又吐血了，要怎么，别注意他，无关的，不用注意他，包括在定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警戒，都有可能这样那样的现象出现，都一概不理。如果真能做到一概不理，一两百做一定会有，一定是解脱的。也就是你这个课程烦恼它并不坚固，为什么不坚固？它根本不是有以正理，它不是客观存在的。你只要不给它加油添柴，它自然就泯灭掉了，它自然就没有。它不是现在有，通过我修行要把它去掉。他现在的有也是我给他一个力量他才有的，我现在不给他这一个力量，再加上了咒印的加持的力量，他会有一段时间不起现。好，我们刚才讲了身受心四种，第二个法念住。法念住是什么？我们看待世间的这个我，我能够知道我现在修行是什么样的境界，和我所注意到的这个境界，你能总结得出来？我今天坐上什么都没有，空空的，但是我也并非是像死了一样，这是什么呀？这是不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现前？我告诉你一句话，不是。为什么呀？这里边有一个我能够总结得出来，我能够关注到的主体，和我所关注到的那一个境界能所对立，而真正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现前的时候，是能关注的这个我和我所关注的这个境界一时之间刹那陨落，它不存在。你也别想着它好像这个陨落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很激烈的状况，有时候会有很激烈的一种感受，有时候它会非常的平淡，这两种都有可能，但是它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压根就没有。这个能和所不现前的这一段时间里边，通常而言三五天或者一两星期都有可能，太过于平常。但是你并非是个死的人一样的，并非如同死的人，也不是完全啥都不知道，在这一段时间里边显现的全是你的活性，全是你的妙用，通是光明，不会错过。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也是我们说的微光明法，转其为道用，以破除最为微细分。这就是根本无明已经破除。根本无明是啥呀？根本无明最坏的就是执我，执着于实有一个我，因为本来它就不存在，无论是从世俗的观点来寻找它，应成世俗地堪为理智，堪为理智所堪忍之过患，为理智所堪忍之过患，以世俗的观点来找也找不到，以圣者实际的那个根本定中来看也找不到，无论是如何这两种方式都找不到。但是我们还是下意识的潜意识的总是以有我的方式来看待世间的万法，在那个时候我们时时际际限量的知道明白白的就是没有啊，事实上你就是没有，所以你有力量了，一肯肯定了，这就叫明心见性。在这儿入圣位，也就是心中心的修行的第一步，到这儿我们就说今生参学事毕，没啥其他事了。你要是觉得不过瘾就再打打，这种境界还会有。你久了以后，这种境界刚来的时候化空，这个境界化空，这个境界当然有升起也会有落息，但是你一肯肯定的这个东西它不会有升起和落息，它原本就是如此的。后边那就是说你的根已经断了，剩下的时间就是改你这个还是以有能有所的方式来看见世间万法，还是以有我有人我和有法我的方式来看待世间万法的这一种习惯。这个习惯是无始以来的，非常坚固。我们说它坚固呢，也可以换另外一个词，非常细微，细微到你基本上看不见它。这个执着到底是在个哪儿啊？ 它都没有内容，但是这种力量一直都在，这种力量是显而易见是存在的，但是它具体是个啥内容吗？这不是个内容，它太细微了。所以说这种力量在通过我们真正的能够一肯肯定的认可了以后，久久以后它自然越来越越来越少，习气会突然之间的陨落。而事实上在我们修行心中心法这个法的过程里边，我现在所讲的都是我的经验，仅供大家参考，不一定对。这个经验呢是你在书里边没有看到的，我现在回忆我自己修行这个千座时候的过程，没有记错的话不是25就是28座，大概在20多座的时候，在座上的时候，哎，时间刹那即过，好像有一些场景，但是你具体是说不出那个场景的具体的内容，或者是说你说得出个别的场景来，比如说哎，有一个老人啊，哦，或者有一个什么小孩子，你可能大概的说得出个把的场景来，但是它不是连续的，是零散的。手印不倒不散，时间你感觉就是一两分钟或者是两三分钟，你也不知道，反正时间很短，但是一看睁眼一看，各多两个小时已经过了。这就是初初的入定，别理它，这种入定太粗了。这种定在我们真正的比如天台宗，天台宗不认这是定，天台宗这就是未到地，这就不是定，这种定太粗了。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呢鼓励你，就是说这是修行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的一种现象，提前先告诉你，别理它。你只要是一直的坐在那儿，由于咒印的加持和你一直坐在那儿，它一定会出现这些现象。这个现象既不是好也不是不好，它没啥关系，它就是正常的一种心理在这个过程里边的一种反应。久了以后呢，你会发现这种情况会出现的越来越频繁，你别理它，别去追求它，你追求它也追求不到。你啥时候发现的时候立即回到咒语上，啥时候发现，啥时候在座上自己去注意我是什么状态的时候，立即回到咒语上，不准去总结在之前我出现了什么境界，我的那个情况是什么样，不要去总结它，别去回想它，立即回到咒语上来。这是遮止你最为微细分的那个能所，用这种方式一直对着那个最根儿处的那个能所来。我们不去那个烦恼里边，好像我要把妄念去掉，我要通过一个什么这个应对的方法，告诉你一个操作去斩断妄念啊，去去掉妄念，不，只从最根上入手，根上就是能所。若无能所，不会生起妄想；若无能所，通是妙用，哪里有什么不是妙用的呀？所以从这个根上呢入手，一直跟这种习惯做斗争。我看我的情况是什么，不理他，是什么情况都不理他，理啥时候回想到，啥时候一注意到自己在注意自己了，我是什么地方，不总结他，立即回到咒语上来，养成这个习惯。一般来说像我自己20多座如此，大概在个50-60座60-70-70-80座吧，大概我记具体的几座我是记不住了，但是是不到100座的这个过程里面，大概这个座中的这个境界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你以前觉得说它是断的一些片段，实际上是因为你自己糊涂，你自己不清明，所以说称它是昏定。你昏定你自己看不清楚，它实际上一直是连续的。你的那个思想，人的那个思想啊，实际上是相当混乱。我们现在都觉得我是静静的坐在这儿，这是因为太粗了，我们的心都看不到细的妄想。你看到细的妄想，你就会发现它是同时的几条主线一起，它不是只有一条线，好像我现在认真的只想着一件事，不是。我们的那个心里边是同时的有 N 条主线一直在延续的在推进，好多主线在那儿弄着的，一起的，它不是，是并行的，不是顺行的。我现在只想一件事，我待会想另外一件，不是的。好几件事情，好多的事情一直在弄，你是可以知道里边的那些事情，你也可以总结出来，你发现这个故事啊变得完整了，你以前都讲不清楚，你定中警戒你说不清楚，它只有片段，后来你讲得出来了，哎呦，我的定中警戒好像元婴老人来跟我讲话了，这你为什么不加走，全是定中警戒， 一概不理。当然了，有时候会有一些神神的事情
啊，什么的，我的有些事情它压根在你今生里边你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它咋会在那个里边会出现？有一些事情根本你从小到大你也没见过，你也没听说过，你也没有，压根就没有的。但是你一去看那个事情在另外一其他地方，它是真实啊，它确实有那么件事情啊，这些事情都会有，别理它，全是你八十天里边的事，别管它。定中的境界有可能出现，有可能不出现，这是其中的一条路，这一条路我给你们讲，待会儿还会再讲另外一条路，这两条路我都有过经验，我可以原原本本讲给你听。再之后呢，你会发现你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这些定中的境界它都会睡着，它会像睡着一样，它一点都不动了。但是你能够看见的是你在起任何一个念头之前的那个动，那一份势力，那一个扰动，那个时候是没有内容的，但是它先动，动完了以后你才会起具体的内容的想法或者是念头，念头动之前你是能够看得见它，并且通过你自己修行的力量是能够让那个动，动的时候它没有内容，让它不动，我不起那个念头。你注意在这里边有两条歧路，一条歧路就是让它不动，另外一条歧路就是回到咒语上。我们不做那个让它不动的那件事情，我曾经做过这个事情，你要注意，做这儿做这个事情是你生于无色天，投生于无色天，歧路，不要做这个事，还是只管咒语，提着你那个咒语。这个详细的事情我在这儿不讲，这些一讲多了境界大家讲啊，回去全是在打妄想，最爱听境界，听完境界全在打妄想。这条路还是回到只管咒语上来，回到 只管咒语上来，最终这个扰动就是没有内容的这个动也会停下，就是它一动你就能够看得见它动，但是这个动是没有内容的动，它出出的时候它动得很频繁，哗哗哗哗的动，动的都如同 我以前举过这个例子，就好像那个水太大的时候你都看不到那个水在哗哗的流，你看到的都是好像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水流，但是实际上它猛烈的在动，最终那个动也会睡着，这个动可以一点都不动，一丁点都不动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念头都没有，但是并非是如同我们想象当中完全没有念头的时候我应该是无记一样，不是无记，啥都知道，但一个念头都没有，这是正定。有的人是能修到这儿的，他会以为这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深受心法的四念住里边的法住，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的境界，自己可以总结得出自己的境界，这不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是正定。而在这种定当中出出，我们是一动就会出定，一动就会出定，定功深了一点，在这个定中是可以起念头，起念头也不出定，并且这个定的定中的念头随你捏，捏它是啥它就是个啥，捏它是个观音就有个观音就来，捏它是个如来那个如来就现出来，这就是你自己能够控制得了的定中的念头，在这儿就可以修马哈止观或者是同盟止观，在这儿才能修天台宗的止观，天台宗的止观就是在如此的定中起一个念头，并且看这个念头有多少种属性，比如说马哈止观是看起一个念头，我在定中起一个念头，我起一个念头，我看这个念头有3000种属性，同时具足3000种属性，也就是我的一心一念具足了三千个大千世界，具足了这个世界，就一个念头就具足了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内容，但是在这儿入手，同盟止观是看它有100种属性，但是我们在这儿是能让它不动的，在这个不动的时候一般来说咒语会停，但是有极少数的人咒语不停没关系，他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有一个我们把它什么什么， 你说他有身体吗？他没有。你说他有我吗？他没有。你说他有什么嘴在念吗？没有。你说他有个心，心在想的一个咒语吗？没有，啥都没有。但就有一个咒语关东西一直都有，没关系，由他在那儿，咒语断或者咒语不断都没有关系，由他在那儿。而这一分一念都没有，一个念头都没有，但是并不是无际啥都不知道的这种境界，忽然之间刹那陨落，这个境界破掉的时候，哦，一下子这是你的本性现前，那个刹那才是你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本性佛性现前，这是以极强的定力而入圣位。另外一条路，当我们在座上养成只管咒语的习惯的时候，我自己的印象，我大概是在120到130之间，在坐下的时候会愣，也就是在坐下的时候，你的思想粗粗的那些思想，它会突然的停掉。这种现象别害怕，不会咋地，它长顶天也就一个星期，短也就三两天。在这个时候，我跟你讲我的经验，我在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是我考试的时候。所以说它会影响你做什么事情吗？不会，你们别担心。好像这种事情出现了，我就好像我走在路上，要是这样我不是被车撞了吗？哇哇哇，别这么去考虑这个问题啊，这不会是如此的。这种事情愣住了，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不会影响你正常的生活。但我就说我嘛，我出现这种事情的时候是我要考试的时候，说我要考试，我要期末考的时候，我同时还要背书，同时我要去想这个题目要怎么做，所以它不会影响你正常的生活，但是它和你以往的打妄想的这种思维心完全不同，这是你修行的力量，这不是你讲解告诉你一个方法这样去做，不是这么来做出来的，做不出来就是靠你只管咒语，坐上只管咒语。我是大概在100多座出现，可能其他人有的200-300座，有的300-500座，早点晚点，但是会有。这个时候你就掌握到了这种诀窍了，我既可以一点妄想都不打，我同时不影响我的生活，我该干啥干啥，这就是你坐下的正观照起现。尽量的保持如此的心态，你注意了，这就是你修行的力量。这个东西不是明心见性，但是它给你的明心见性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在这种状况下，很有可能磕着碰着哪里，忽然之间就脱落了。这是以极强的少分的定力，极强的慧力而入解脱，这两条路都可以走。通常而言，在现在的我们所接触的密法里边，比如说后一派、噶当派也好，格鲁派也好，他们认可的只有第一种方式，也就是必须是见增得前边的空、大空、一切空，以及最后的第四个变空，变一切的空起现的时候，前边的见增得的80种不同的分别心，在那个教理里边，他认为前边是有80种，必须要他服下最终的光明才会起现，这是在后一派的教理里边是如此的。但是在先一派，比如尼满派，尼满派里边就有大圆满，大圆满是有独特的一种引导的方式。这个引导的方式呢，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由于我们的粗的妄想心、粗的心和起现，也是由佛性光明才能起现，最终它的落现也会回归于光明。是故它其中我们粗的这些妄想当中，都遍布了光明的明分。也就是说，粗的妄想起现的时候都被佛性所周遍，所以当我们在特殊的时候能够安住于佛性之上的话，那么在粗的烦恼起现的时候，我们不用去断除粗的烦恼，也可以让我们的细微的光明心安住于其上，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断诸妄想而诸涅槃尽，具体的意思说的就是这个。也就是说，我并不是必须要把粗的心完全的吸下才会出现最后的献祭，最后的光明心，和我们新一派比如说是嘎当也好，或者格鲁一派的教，我必须要把粗分的心全部吸下了，我最终的光明心才能够体现，不是的。以我自己的经验告诉大家，我显而易见体现的时候，我的心并非是全部都吸下，并非如此。所以事实上这两条路都是对的，这两条路都是对的，都没有错，这两种方式正入圣位都是对的。所以说大家只管打坐的时候前期的修行只管咒语的这一点上，一定一定要不停的提醒自己，别管它，别操心它，我这一生的修行得力就这四个字，只管咒语，我在哪我都不停的强调这个只管咒语。但事实上而言呢，我们很难做得到，就是你要一直的跟你无始以来的那些粗的细的极细微的习气要去做斗争，你的习气就是要管其他，不可能不管。但是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关注我怎么了，我变好和我变不好都不对。我们现在的思想都是通过修行将我从不好变成我是好的，我从轮回变成我是涅槃了，我现在在轮回里边，我又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净土，或者那个地方叫涅槃，那是个好的，我要改变我自己，重新塑造我自己的人格等等这一类的这种思维，这就说到了根本的之见的问题。刚才说到的全部是我们就叫修行的力量，或者是你用佛教的语言来讲叫瑜伽力，就是相应的力量，相应，瑜伽的意思就是相应，或者是修行的功力、功夫这一类的这种词语。而正知见是啥呢？正知见可能起到你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你一段时间那个能所都不起现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同时佛性现前，同时你要去追逐有相的东西，这个是极有可能的。或者是由于它太频繁了不够，由于往事的这种极强的习气，你总是要要一个有相的东西，它明明已经一直的在现前，你就不愿意那一肯肯定，不够吧？就这样，这是啥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要有个东西哦，至少要哦那一下，或者是至少要哦，我要个明确的感受，或者是要个爆炸。你注意啊，这些东西通通说的都是心相，就是心里边的样貌，你那个心忽然炸了，忽然明朗了，忽然豁然开朗了等等，这一切的东西身受心法，我还是在强调四念住是大小乘共通的教法，身不要去在意它，受感受不要去在意它，心无论它是个啥样不要在乎它。当这几个最主要的根本之见能够树定的时候，我刚才说的只要能够那直观咒语，老实来讲一两百座肯定会有一段时间那个能否不现前，五百座都说的都多，一千座已经是放的很宽了，那都已经是这种心态应该是相当稳的了。但是事实上为什么，为什么老实讲佛法里边在即便是在心中心而言真正正圣位人还是少数呢？还是少数，就是还是要管其他的，不就是要管其他的？这个管其他的有时候是有内容，有时候是没内容，太细微了，太细微了，它就是一种趋势，它就是我们自然而然的那个趋势，就是要去弄其他的事儿。你就不是那一上座安安心心的他。现在我一再的一再的一再的告诫大家，正知见树定了，这个世间什么叫明心见性，我们换个词，现在讲爆炸讲的多了以后，大家都以为爆炸是一种境界，我现在就换一个另外一个词，能所脱落。能所脱落是什么呀？也就是你能注意到我是怎么样的那个主体，和你所注意到我怎么样了的那些东西，你能总结出来的那些内容都没有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总结不出来。所以为什么定于圣者定中的圣者出了圣者定以后，他要刚刚要去描述我刚才是怎么样，他是描述不出来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是说不出来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根本他就总结不了。但是他能总结的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是为了讲给别人听，但是他自己能觉得他的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那个境界吗？不是的，讲不出来的，讲得出来的都是有相的，无相的东西讲不出来，所以他自己会别扭，就是这个原因。但是一直的如此的只管咒语，就即便没有明心见性，就我刚才说的坐下的那种愣住，你能安在那个境界里边也是解脱，那不是根本的解脱，那是什么？那就是归峰宗义禅师所说的妄念若起皆不随之，世人灵命终时虽有终因，天上人间随意寄托。这个时候你已经从业力的系缚里边，业力是啥呀？六道，已经从业力的系缚里边出来了。我们现在都不是说自主的来的，都是被业力滚覆着的，我们哪能挑选我要生在什么样，我要生哪，不是我们自己选的，我们就莫名其妙就投胎了，这是业力，业力的系缚。那个时候不是业力系缚，你注意，虽有中阴，那个时候是有中阴身的，天上人家我要去兜率那边，我就说我去兜率那边吧，我不在这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太危险。你注意，中阴身是有神通的，中阴身是自然的，不是说通过你修行，就修不修行中阴身都有神通，你知道我头哪可以听到佛法，你是知道的。比如说我要是投身在那儿，我能听到元婴老人的转世在那儿说话，哗啦你就往那儿去了，可以的。但是我不投那儿，为什么呢？元婴老人在兜率内院，在正在说话，我就要去那兜率内院，我不愿意在这儿生老病死了，兜率内院这是你自己说的算，这是随愿生，不是被业力系缚而生。天上人间随意寄托，寄托的意思也就是说佛法我已经知道它的真谛是什么，但是我现在就是忍不住，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住我自己，我就是还是会升起这个中有身来。这个中阴身哪来的？抓我嘛！有境界的时候就必然有我，它细微到啥？我现在跟你说这个话，你们能看到张浩在这儿说话吧？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是吧？我已经升起了，这就是能锁的锁。所以只要锁在，能就在，能和锁里边脱落任何一个两分，同时都会脱落。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有不同的手段，要么脱落能让你只管咒语，要么脱落锁让你不准动，一直的在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不是脱落锁吗？一直提着能嘛，让你锁不动嘛。我们不，我们坐上的时候让你提着能，坐下的时候让你这个能也不准。所以为什么心中心坐下不让你说一直念咒语啊？坐下是让你能锁的不准提，坐上提着一个能不准提锁，这一分厉不厉害？当然厉害了，这个修行肯定是难受的嘛，一直跟你自己的那种习惯，能锁的那种习惯做斗争，一直跟你自己，你天天不都别说你这累劫来都如此，你就是这十来年你天天刷的抖音呢、啊、刷的那么习惯，你要是一个小时不刷抖音，你放下来的女神你都觉得无所事事，很难受，就这种习惯我们都难受，别说坐上的那种习惯，肯定会内里翻腾。包括我上周在今天上周在这观里的时候，我还要告诫大家，这一千座里边总会有几座是你真的是不想打，就是那个时候一定会升起各种各样的想法来说服自己不要打，没有用的，我干嘛做这种无聊的事情，这我就是打不下去，我今天就是不想打，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意义，这种事情我白费，我打他干啥？一定会有那么几天会升起这样子的心，做不下去，我给你的忠告就是升起这样心的时候，别管什么做好不好，你就坐在那儿巴拉巴拉，你就那一座你全打妄想，你只要是结着手印念着咒语给他念够两小时，行，这个的力量远大于你的神神的在那儿入定的那一天，你就全部那两小时全部在那儿打妄想， 没关系，打。你就那两小时全是在想女朋友、想老公、想儿子，想你只要接着手一念着咒语，那两小时给他坐在那儿就行，没问题。给大家的忠告，这一千座里边一定会有几座是你无论如何都想要把它断掉，想要断掉这几座的原因，你会自己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原因都好像是很有道理，但是我给你的忠告是，你一旦断了以后，过了那两三天，你的那习气一退，80田里边的那种番种子一退，你会后悔，一定会后悔。你就挺过那两天，打着妄想，念着咒语，巴拉巴拉，你就看这个电影吧，一边放着一个那什么那什么哪吒，你放着一个哪吒，你就接着手印在那巴拉巴拉，就看他两个小时。这两天三天一旦熬过去了以后，另外一种境界，那个心会彻底的进入另外一个下一步的修行的，你会忽然发现好像彻底的不同，原因就是你翻起来的那就是你的种子，就是你八十里边的种子，你就是做不下去，因为你一直跟他斗争着，那咒和印的力量一直的在你的那个第八十田里边在那哐哐哐在那弄着，他相当不舒服，相当不舒服，他要就临死挣扎那一下，挣扎完那一下了以后，你会发现再来打坐好多了，好多了，一定忍过那两三天，这是我给大家的忠告。另外的忠告就是只管咒，学着跟那个其能所的这种习惯跟他做斗争，一直不提不提不提他，他从来都是虚妄，并不是因为我修行，我把这个东西以前是有能所的，我把它弄成没有，本来就没有，认为有能所，坚持有能所是我们的无明，无明不是真实的，是错误的，你别坚持错误就是正确，别坚持错误就是正确本身，而不是要去另外一个正确的东西在那提着它，不是如此。坐上只管咒语，百坐以后加坐，这是我是一个就从来对自己的要求都是最低限，所以我一直打坐的时候都是每天混完那两小时就罢，我就坚决不会打坐。但是事实上就是我定中的时候，你们看过我的那个元音老人来跟我说你怎么那么懒，你为什么不加坐，后来我说啊，是你元音老人来跟我讲，我还是加一点吧，就上师都来说话了，我就加坐。所以我认为百坐和加坐应该要加，但是百坐前不要加坐，这些境界都会有，但是这些境界都不是真实的，即便它看起来如此的真实，就好比你们现在看着张浩在这如此的真实，看得见摸得着的在这讲话，我们从世俗地和圣者的经验学来讲都告诉你它不是真实的，这能够解脱吗？事实上从佛法而言，讲到修行都已经是很无奈的事情，我们就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是真实的，连我也不是真实的，实际上这就是直指，在这儿是应该能够弃入的。如果我们都是根气好，生于佛陀年代，直遇佛陀的时候，佛陀一讲这个教义就自然就解脱。所以你看那个佛经一讲完以后，什么84000大阿罗汉，哦，哈拉就证阿罗汉道了，证阿罗汉果了，阿罗汉果是从哪儿来的呀？阿罗汉果就再也不来了，那知道我从来就没有升起过的，那哪有一个我再来这件事情啊，那你明白了。但是我们有时候看佛经看一大堆，那些话都显而易见，就是那些话，但我总是觉得我看不懂，那不是看不懂，是我们没法接受那个观点。就好比那《金刚经》里边说到，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如来如是灭度无数量边众生而得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我们都觉得说理解不了这种思维。实际上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这个教理就压根跟我们的经验是相对违背的，就有个真表象和真相完全是相反的嘛，同一个东西，同是一个杯子，我们以现在的世俗的心来看它，那当然看得见摸得着是实有的了，但是我们以真实的探求的理智心来探求它，最终得到的结果它是没有的，它不存在，它就是一块铁皮。这铁皮为什么叫做杯子呢？它通过人工把它做成了这种样子，主因就是铁， 这在佛经里边，楞伽经里边是用黄金来说的，主因就是金子有能塑之性，圆就是我通过一个什么盘子也好，敲敲打打把它做成了这种形状了，所以有金的杯子，有金的盘子，有金的啥大大罐子啊啥的东西，这就是因和缘的问题。所有的世间万法都要依于因和缘才能成立于世间，所以他们都是名实施设安立，它都不是实有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空的意思就是无有自性，无有自性的意思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不是以自己的力量形成了自己不同于其他的属性，自己独有的那种属性，不是如此的。这在这种讲解广泛的相见于大般若经也好，或者是楞严经也好，或者是楞伽经也好。我讲的这个今天讲的非常的快，这个是我给比丘上课，我出家人上课的时候是一周的课程，我讲这个是讲一周的，但是大家回去以后可以仔细的想一想这些的讲法，也可以完全不想，这些教育我听了太烦了，完全的不想也可以，我只听进去一句话，只管咒语，不要去我自己注意我自己是怎么样，我坐下我也不去总结我是怎么样，我始终每天我的微信里边都有几个人是习惯性的非常的坚固的，你跟他讲了无数的道理，他都每天要跟你说我要今天汇报一下我的情况是什么样，就是我一定坐下我要总结我今天打完坐了以后我刚才坐上是什么样的，然后我要总结我是什么样的，我要跟老师汇报我是什么样，我要讨论我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要改变我的情况，从一个不好的情况改变一个好的，我一再的强调解脱不是我的情况从这儿变到了那儿，我的情况从这样变成了另外那一样，另外那一样是啥我不知道，但是我不满于不满意我现在的状态，我要另外一种，我相信你释迦牟尼佛说的那个解脱是存在的，但那就是我的另外一种情况，错，这不是解脱，这不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和解脱是我能够改变状态的那个我不存在，限量的限摆摆的我可是知道了，根本就没有，还什么我以前要把我从这样变成我是那，根本就没有一个我，我在这儿站稳脚跟了，一肯肯定定这个，那还有什么我要从这样变成我呢，我现在成天的打妄想，我先走第一步，第一步就是我不打妄想，我要改变我自己状态，不要这个状态的改变，这个状态的改变是在你修行过程里边必然会出现的，只要你只管咒语它必然会出现，我刚刚说了嘛，几十座就来了嘛，摆把座它就你就明确的能有这个力量让我既不妄想，同时我人生当中的这些事情啊啥都不影响，我什么要考试也好啊，我要工作也好，不会影响的，我们现在总觉得说好不妄想，跟你说别妄想不妄想，我们觉得不妄想的时候都是死在那我什么都不想，绝非如此，这不是不妄想，这是境界，这是随境迁，随什么境界迁啊，什么都不想的那个境界，一直追求什么都不想的境界，这就是我们观照首先要干掉的随念转和随境迁里边的随境迁，观照就是两个嘛，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不随念转就是让你只管咒语，不随境迁就是管他那个不随念转的出来啥我都不去追求它，我不期望不追求我自己是一种什么都不想的那个状态，那种状态好不好，不好不好，你的所有的你一旦这个状态如果它是自然出现的，那它就没有好和不好的原因，也没有好或不好的属性，但一旦这个状态是你追求出来的，是你通过你修行的力量弄出来一个什么都不想的境界，你注意特别不好，这就是我们说的黑山背后泡死水，死黑山背后，黑山背后的死水泡冷石头，这有多难听啊，这种话都是讲一点用都没有，死在那儿了，不是如此的，它是如果是打坐里边只管住于出现的境界，出现就由它出现，它不出现它自然它就会陨落， 它一定不会永远的在那儿，但是通过你自己压一个念头压出来的特别糟糕，你今后会死在这上边的。为什么呀？因为老师告诉你所有的妄想全都是你的妙用，你今后要度化众生的呀。你今后一旦我可是实证啊，这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你就会油然的毫无造作的从你内心当中升起一种责任感，我要把这个真实的心，我就看着你们一直在那造作，我都觉得你们别那么弄了，我告诉你们别这么造作，这才是解脱。正路是最简单的，造作是最难的，别去造作，别自己在那儿作，本来就是解脱的，你又油然的生出这种责任感的，这个就是慈悲心里边的大悲心，这是毫无造作，是必然升起的。在这个时候，你就要依你的这些妄想，你以前觉得的妄想，你要靠这些东西要去讲的，你要去编很多的话，要去想学很多的内容，编很多的话，来一个一个的来说服这些各种不同根器的人。有的呢，他就是学术性的人呢，那你就要学很多的教理来跟他讲；有的呢是不讲道理的，你就要跟他，他就是跟你谈感情的，你就要从哎呀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来跟他，让他别这样。啊，那有的呢，他又是另外一种风格的，都是不同，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你就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说服他别这样，或者你有时候要骂他也行，或者你要一直的，我们啊要安慰他呀，跟他讲好话，这些都是哪来的呀？这些全都是你那些妄想出来的，那个时候出来的全是你的妙用，你要有最多七生，短的一生，全部是在干这个。才能够到八义，才会到八义。你不这么干，你挣不到八义。为什么？我现在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都有这个经验，就是我以前觉得我这个人的性格可好了，我不会发火的。但是我偶尔遇着有个独特的某个人，我一看他我就烦，那都不用跟他讲话，他站在这儿我就烦得要死，我看着他这个人我就烦。就是你有的事情啊，你不遇到有的人，不遇到有些场景，你那个80天里边的种子它翻不出来的，你那个习气你都发现不了，就是一定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你的习气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修我们心中心法有个好处，你的习气最终不是你自己了完的，修着修着。忽然会没了，忽然一下子，你以前一直坚持有能有所的这种习惯，或者你的那个轮回，忽然一下子就没了，它是忽然没了，它不是好像我们现在也是修行的，我们这修行的，哎，一开始妄想好多啊，就怎么修的这啊，那个妄想不是靠你打坐一点一点把它去掉的，它是忽然之间就没了，那个妄想是忽然之间就没了。他那忽然一下子没了的，不是通过你修行一点一点把那个妄想给它去掉去掉去掉去掉，去到最后哎没了，忽然没了，这是我们修行的好处就在这儿。所以心中心法呢，我刚才已经说了，正行是你坐下，坐下什么是正行啊？就是你坐上只管咒语养成习惯了，在坐下那个没有咒语的时候保持一样的心态的那一段时间，我们的心都是有后坐力，我总是用这个词嘛，后坐力。我在坐上，就好像我现在念咒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念了一天了。你一坐下，你一不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那个心还是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是有一个趋势的。我们现在用的就是心的这个趋势的这个力量，心的特点。坐上就是只管咒语的，抵死了只管咒语，隐含的就是一切不管。但是一切不管不是我要去做个一切不管的动作，就是只管咒语这一件事情，做这一件事情就包含了一切不管的这个事情。一切不管是个纯否定法，我们在佛法里边称为唯遮法。唯遮法就是一切否定，一切否定的时候，你是不是又成立了个一切否定这一法在这儿呢？是的。所以我们现在不做这个有为的一切否定，我们不去否定它，我们肯定一个东西，一个咒语抵死了，坐下咒语一拿掉的时候，你那个心的那一个趋势还在，这个趋势 就是你的正观照，真正的修行就在你那个坐下。我在坐上练那个一切不管，在坐下，在这个纷繁的娑婆世界里边，今天有人给我点东西，我觉得很好。明天我的那丢了1万5块钱，我很烦。遇到这些事的时候，你那个心还稳得住吗？还能如同只管咒语的时候的那样的感受吗？保持同样的心境，这就是坐下的修行。如果说坐下烦恼起得太猛，老是保持不住，加坐，就这一件事，其他没了。所以我们六个手印初初的上来呢，第一个印打8天，第二个印打8天，咒语只有一个啊，就是一个咒语，就是念着一个手印是第一，前面8天是修第一印，修完第一印，修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轮着的，不能跳。第一印完了是第二印，第二印完了是第三印，修到第六印，6、8、48，修48天，每天修2个小时，不加坐。家也是要修48天，修完48天回过来才再从第一印开始，再1、2、3、4、5、6，每一个手印修8天，修完2个48天，总共96天，这叫两轮修完了，我们有时候也叫百坐。你要去追加四坐，满这个百或者是不满这个百，这个96坐也称为百坐，就是96坐到100坐之间这一段，96、97、98、99、100，这都统称为百坐圆满。你要加四坐也可以，不加四坐也行，随你的便。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就进入到千坐的修行，中间不断啊。第二天你记好了，那一天是星期几，你要上千坐的第一印的时候，第一天你记好了，比如说是个周三，那一天呢打2印，剩下的所有的时间都不修任何手印了，只修第四印，就每周的周三修2印，其他所有的时间修4印，就是周几就周几嘛，反正那个时候我是距离，是周四，你就记好了，每周的周四我是修2印，其他所有的时间只修第4印，直至千坐圆满。那完了，百坐圆满的就永不堕三恶道了，永远不会堕入三恶道里边，也就是轮回的下三道。我们已经解了，我们现在要让你从轮回里边彻底的脱离出来，不仅彻底的从轮回脱离出来，还要有那个能力返回来入那个轮回里边，去那干啥呀？度众生。但是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在这儿站稳了脚跟，你明白了，你要回去的度众生就是把真相告诉众生，并不是说我有一个法要传给，没有法，你告诉他的法，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法，法法何从法，今复无法，法本法无法，因为世间的万法本来是虚妄的，并没有实有的法，哪一个法都不是真实的，都是因缘所成的，都无自性，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我现在我的佛法不是专门的有一个什么法要给你，而是告诉你世间万法皆是虚妄，今复无法时，你现在已经明白了这个宗旨是什么了，法法何从法，不要局限于我释迦牟尼佛以前所说的教法，教法都是黄叶纸小儿题，遇什么人说什么法，不要局限于以前佛陀所说的那些教法，这就是佛陀的复法记，就是这个传法记，就说的是整个的修行的过程，大概整个佛法的大的框架我也给大家所讲了一下，我的判教呢跟其他，我没有用五识判教的这个方法来讲，我用的是我自己的一个，这个不一定对，但是仅供大家参考，也就是前面四谛的法门的在讲到的离系教论。离系教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世间是不是有真实的东西啊，没有真实的东西，通过我们波尔成的这个教法一个一个去看待它，无论是世间的世俗谛的分析，还是圣者与圣者定当中的分析来看待它，经验啊，我们都可以得到最后的结论，就是无论是世间的教法还是圣义地的这些诸法，都是因缘所成的，既然是因缘所成，它就没有自己形成自己属性的这种力量，全都是虚妄不可得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张浩，不会说我们不会认为说看到张浩这个人 我们不会说看到张浩的身体，也不会觉得说我看到张浩的心灵，我们都是觉得看到张浩这个人了。而恰好你看到了张浩这个人，你看到的只是张浩的身体啊，张浩的身体显而易见不是张浩呀。
所以说我们总是觉得出于张浩的身心以外好像还有个张浩在，这才是佛法一定要破除的第十法。中观的无明则破于此，中观的无明判的就是这个第十执。
而我们在法相宗里边，我们大乘教义里边，法相宗里边讲到了，你看，哎，有能有所啊，我们的这个世间的所有的万象都是虚妄的，这个都是我心的相分啊，第八识的相分，我能够得知，能够探知，探求得到世间万法的这一分是能分啊，那都是虚妄的呀，能所二取本来是空，这个是整个法相宗的核心的教育。
能所二取，我的嘴又秃噜了。能所二取本来就没有实物，然而我们颠倒的知见里边，总是以能所实实际际的看得见、摸得着、起作用的方式来认知世间，认为世间能所实有这一分能所实有的错误的观点。它极为微细，遍布我们任何一个思维、任何一个想法当中的这一份能所对立，则是法相宗所判的无明。所以说，无明脱落的时候，明心见性或本性现前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去掉？去掉的是你错误的观点。而这个错误的观点，我们现在用"观点"这个词，大家可能。为什么要用观点这个词？因为观点这种东西它不是实有的，这个是说的我们无明不是实有的。但是无明和我们现在的想法的区别在于，无明太微细，它变轮回，一切处在计较，在执着。计较什么东西啊？计较那不是我，执着什么？这才是我，这就叫变计所执性。就知道了，遍计所执性是轮回法，依他起性是通法，圆成实性才是涅槃法。什么是涅槃呢？也就是你这个执着于有能有所，或者是说一直认为有个我，能所里边的这个能牢牢的执着于此的这种错误的习惯，在一段时间内它不显现的时候，一肯肯定，这就叫明心见性。你要是不肯一肯肯定，一直在那，他一直现前，一直就是要那个有相的东西，那不行啊！你不肯一肯肯定，那你后边咋修行啊？你就是有的人只要那个爆炸，那炸一次不少，还要炸很多次，我要天天炸，那不可能的，炸不够的，那不行，那就是根本之见的问题。所以说，但是如果说没有你修行的这个力量现在那儿，理论上是不是？在我们妄想起现的时候都能够明心见，理论上是如此的，但是我没有见过。这个话我问过齐志军齐老师，他说他也没见过，同时这个话他问过元婴老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元婴老人说他也没见过，也就是至少在我们这100年了吧，从元婴老人到我现在这个时候100多年嘛，至少在这100多年里边，我们这个人可没见过如此的人。他最少是在粗妄想，是西夏的。所以我一直，我这种人是反对打常坐的人。你们可以，如果听过我以前讲的课，比较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反对他们那些一直打坐打一辈子。我一直都是强调智慧。现在就我这种人，我现在都很强调你入手术的只管咒语。因为我自己就很能做，我自己在打坐的时候，我们属于打坐很能做的人，我一做一两天的这种事情都有的，还是要做。我还是秉承这个观点，粗粗的入手的希望，如果不做的话，似乎现在看起来没见过。有没有这种人啊？有的，就是说禅宗的那个登录里边记过，谁记载过历史上有一个广额图儿。广额图儿这个人
有过这种事情，就有他是啥呀，他就是粗妄想，粗妄想啥，杀心嘛，就是宰东西呢，宰猪宰羊正在宰呢，就是这种杀的时候一放屠刀，说我一千佛一树，直接直震入佛，就他一个，其他没有，连这些几个劫祖师，连这达摩传法给这神光，他都还良久，他还有个良久，连六祖在那都还围起来跟他说本何其自信，怎么何其自信什么的，六祖的就何其完了以后还有十五年隐在猎人队伍里边，我们可能要那个想象的自把自己寄希望于某一种奇迹的出现，我个人认为不太现实，也就是现在众生的共同的根气都是要修初的入手的希望功夫，都是要做的，往后依据个人的根气可能会有个别的修法，比如说未来明星那你后边不用打也行，这个是有的，就好比有的修藏密的，你前边钱嘉行你还在那修保平气呢，修保平气人家就已经明白了，那你不用修了，直接你就后边就修供与不供的红身成就，反正你要修成就吗，那你要修你就可以修红身了，你不修不修也行，那没啥事了，大圆满本来撤去本来就圆满了，还需要拖改才圆满，不是也是如此，那就是就有一供教程，一供教程是所有人都有的次第，这个是对所有人广大讲的时候，还有一别教法，就是依据个人的不同的根基，一别教程的那就很仰赖于师资了，就是那个师那师傅要是不知道他弟子发生了什么情况的，那他就没有办法一别的来教你嘛，他还是只能是一共教程的，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你刚刚没有问问题，所以我就哐哐哐把整个佛教的大框架以及修行过程当中修行心中心的从开始修行要注意要避免以及最终到明心见性的整个过程，到出地的过程，我大概讲一下。出地到八地的过程，我们也讲了几句，但是呢，可能意义不是太大，没什么指导意义。先讲前边的就行。有没有什么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吗？不会，就被我一说的就是一说就变成是我刚才所说的那几种情况里头，别总结你的情况了啊，基本上都是总结我的情况是如何，总视察情况都没关系，它可以是好也可以是不好，我能够从好的角度给你讲缘的，也能从不好的角度给你讲缘，我是很能讲的一个人，就是讲哪种我都能讲，但是讲到最后我一定会归到让你说别在意它，它既然会升起一定就会落泄，我的情况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没有关注到我的情况，你一注意到我的情况的时候，那个能锁的锁就已经成立了，能锁的锁成立代表是能成立，也就是能锁对立已经对立起来了，否则它都不会升起锁的，它已经是细微的妄想已经出来了，你就那个无明已经在起现了，这个时候从根上结，我们不做那种对峙的功夫，什么我起个妄想怎么对峙啊，我头疼啊你怎么对峙啊，我什么观想什么脚底周英从脚底冲，这都是根气太差的人只能是讲这种话，根气相对好一点点都不会去跟他讲的话，就告诉你别理他了，就是这种话，其他没啥，看看大家有没有，以后这个外地的人多还是我跑一趟可能会比较好是啊，只用一个人买机票，不用大家一起买机票。
但是你知道，老师他们是各地的
哦，各地一起集中过来哦。
对呀、
啊，好的，好的，
好
的。好
多地方聚。
好吧，嗯。
老师打坐打不够两个小时，能不能休息能经常？
能。我不承认打坐打不到两个小时，因为什么？我自己在打坐之前，我在修行心中心之前， 我是没有打过坐的人，我就是上头反正就结着手印念着咒语，不到时间反正我不动，就这样了。人人都看过电影吗？看电影就是两个小时，区别在于一个呢你在那擦着眼睛跟着他跑，另外一个就是你念着手语，念着咒语结着这个手印在这儿，就这样。因为为什么会没有谁做不了两个小时，我们不要求一个腿，注意腿是一个特别根气差的表现，注意身体一直在身体上操心就是代表这个人的根气不好，就老是在这些事情上着眼，别去搞腿。你要是能双盘两个小时没问题你就双盘，不能你就单盘，不能散盘，再不行坐着。我们经常我们以前都坐着两腿交叉坐地，就你还说你坐不住两个小时，那你就是不愿意修呗，那你不愿意修你就别修呗。我们这其实上不难，就是你就结着手印念着咒语两个小时，别追求其他的东西，别管其他的事儿。就是我们说的只管咒语，你别说我在座上一定要哪个神神的，我要哪身体一定要哪种样子，不要去在这些事情上去操闲心，就是我念着咒语念两个小时人人都行，而且这个念咒语是不出声的。我现在都已经坐在这儿讲了个多两个小时，我就是这么大声的讲话我都还能熬得下来，你就那不出声的就在那，这还不行两个小时，反倒不到时间，反正不到时间，我就是坐在这念着。我明跟你讲，我修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刚刚开始肯定是熬，两个小时肯定是熬的，看看时间这么搞一下，哎，还没到时间怎么办？才过了五分钟啊，难熬啊！再接着吧，还是坚持的，哎，我们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过了一阵，哎，弄一下那手机，还没到时间，哎呀。就是这么，我告诉你，就是这么熬的，就是这么熬。事实上就是如此。要连这样你都说我做不了两小时，那就别修了。就我们不做你要求，你就是两小时念着咒语结着手印，不准主动的停咒语，不准主动的散手印。就是我刚才讲的这样。当然现在我大家比较那什么，我因为是那时候还在国外，还在上学，我没有闹钟，我就只能是看手机嘛。现在嘛方便了，你定一个闹钟，两小时零十分钟，反正不到时间你就别去动来动去的，不好，不可能不动。但是你要问我，我就是告诉你不能动，因为这是不能动，是你努力的方向，你一直要朝着不动去努力。就我这种人啊，就这么弄一下子，就二十多座就来了嘛，二十多座就有入定的事情了呀，不难，就是这个咒语和手印极强的加持力，就会让你一直能修得下去。不要因为说担心我修不了所以我不上座，不存在这种事，我压根就不存在。我看你们现在有的人可能还在工作，有的人可能已经退休了，你就退休了跟你跳广场舞跳两小时你还跳不住，打麻将打两小时你会打不住，太打不住，两小时都是时间短的了。我们现在不要你打那两小时，我就让你那个手印结着在那儿，不出声的念着咒语，就要你这两小时睁眼闭眼随你，爱睁睁爱闭闭，不影响啥。
老师就是他从手疼那时候就用来
做，手疼忍忍脚疼就别跟我讲了。我讲话难听，但是这个话呢有时候讲难听的话你会听得进去。手疼忍忍，脚疼就是贱，我们不要求你的脚你非要去把它别疼了，你就找个不疼的姿势做好吧。手疼是必然的，手疼是消胀，消什么胀呢？你以往做了那些坏事儿，本来要堕到地狱恶鬼畜生道，当堕恶道的，有手疼和心里边的烦闷，就你那两小时熬在那儿，那个心里边的烦闷爆过了，那就是翻你的种子。你别以为说我那一直都是好的，那个状态很好，我没有种子，错，那也是在翻种子，那是你当堕天道。当堕善道的种子在座上全是在翻，翻到最后如同未报，也就是你现在的现行的事情是因果里边的事情，这是不转的，定业不转。但是剩下的那些还未现行的种子，八十天里边的种子，就是在座上全部给你消光，啥时候给你 翻翻翻翻光了以后，如同未做。你以往做的那些杀人的事情，本来要到那个地狱里边去油锅炸一炸的，就你那撞上难受一下，手疼一下，算了，这事儿就过了，就等于没做。这多好呀，手疼忍忍，不会疼的，有时候疼，但是这手疼忍忍的事情啊，有的时候又有人他手不疼，就说哎呀，我一直都不疼，是不是我做的不好呀？他妈疼，我这就是过头，这就是我说的，一直在身体上，在这啥，我会认真的回答你的问题，但我始终会告诫你，别注意身体，别在这上边做文章，身体咋样都随便他。就是我们要在大事情上做文章，这些事情会不会有？这些事情有，我也能给你讲出一大堆的道理，能够讲出一大堆的东西来。但是这些东西是整个佛法的核心和根本不是，佛法的核心就是你的能，那最为微细的变计所执性，那是最糟糕的。还有啥吗？
还有老师，小白可以修这个法吗？
大家都是小白，你别谁不是小白呀、
啊？我说错了，老师，就是说从来没有听过法这个。
当然。我刚才说了，就是我说的这一些道理，你可以，如果你对佛法的教理很感兴趣，你可以仔细的回去想一想。因为我讲的这些道理每一句话我都能，我是一个学究派，我是个科学家，我是个读书相当厉害的，我25岁就博士毕业了，我是相当厉害的，所以我弄这些事情是我得天独厚的条件，学习这种事情我是厉害的，所以我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能给原原本本的从佛经里边给你找出来，并且我认为我讲的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佛教的教法，你可以去听，仔细的去想，去佛经里边找，也可以。你觉得说我讲这一段，因为我讲的非常快，你觉得我听不懂，我完全不听。你讲的都是些啥呀？我根本一句话我都听不懂，我根本不理你说的这些东西，我只听进去你跟我说，只管说，我就那行，没问题，一点都没问题。你讲的这些东西，我一点都听不明白，我就是只管咒语的这么做，可不可以？可以。为什么我们这个法传入到娑婆世界，从涅槃界传到娑婆世界是由普贤菩萨来传的，这是行门成就的法，这不是信门成就。信门成就就是说信愿行放在第一个，信门成就的法，我们不是，我们是行门成就。就是说你这说的是不是对，我不知道，我存疑。像我这种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就是你讲什么话，你讲了我不一定听你的，我会回去查经文里边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这么说，或者是你讲的这个意思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原来说这句话的那个意思，我会产生怀疑的。比如有人说末世众生皆因念佛而得成就，整个大藏经你查一下没这句话，大藏经里边有另外一句话，末世众生皆因般若而得，般若而得住，就有这种话，嘿嘿，我就给你能查得出来的。但是呢，就是你这些思维这些东西能够，它的意义是在于哪？我今天讲了一大个，我通常习惯性的在灌顶前，我或者是说我们不讲佛法讲其他的东西，我在单位上要开会讲一件事情，我都会首先先把大的背景先告诉你，就我们通常要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大的背景告诉了你以后，我再来讲我具体的这件事情放在这大框架里边放在哪个位置，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来做，你能够理解得了。包括今天我讲的整个这个东西的脉络和整个框架也是这样一个框架。我首先告诉你的佛法的三次传教的，从般若城再到从离系的生计法生计教人离系教人，再到我们后边的微光明教人，微光明教人里边我们的转微光明相而微道用，说到了我们佛法的心中心的整个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你会知道在历史的脉络里边，释迦牟尼佛在一贡教程里边，我们可以找得到贝叶经这种文物来进行佐证的，这一转教里边为大家都讲的四谛也好，十六形象也好， 在十二道品也好的这一类的这些教法，以及他去到的灵鹫山啊、王舍城这些地方，这些地方所讲的教法，在我们的这个历史文物里边已经没有可以佐证的了。所以为什么你找不到贝叶经，你找不到那个，我无法用扫一扫碳十四来看这个是不是一个真的经文呢？我可以扫碳十四一看，就这一部经文就是大概2500年前那个时候所写下来的文物，这个东西是可以通过科学来验证的。但是他在他的灵鹫山这些地方所讲的这一些教育，是在历史上找不到文物来进行。为什么？他是为业清净的众生而进行讲解的。你们如果没有去过灵鹫山，我告诉你们，我去过灵鹫山那个地方，现在去都是要坐缆车。古时候他讲心经，就是讲心经的那一块平台，说108000大比丘众嘛，108000大比丘众，那个地方坐40-50个人就满了，根本不可能，人也不可能上得去的。古时候根本不可能，那个地方是很高的一个地方，上去了以后有一小块平平的台子，那个地方就是要有神通的人才上得去，必须要有神通。现在我们也上不去，就是坐缆车上去的嘛，不可能上得去。所以你就知道，那这一类的教法在那个地方讲，能够上那个地方的人就是能飞的人，能飞的人他肯定是业清净的众生了。就是即便是在这一转教轮里边，也是为一部分业清净的众生而进行的宣讲，并不是我们现在拿出来大家都能够看得到的这一类的这种教轮，为业清净的众生而为讲解的。剩下再说我们第三转教轮，第三转教轮里边的分为两个主要的派系，有解神秘经的一个如来藏派，一个是八十派的，这或者是以如来藏经或者解神秘经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观点的不同的这个路线的，都是在讲到了我们的这一个最为核心的明心见性的心和性，唯有到这儿才会讲到了一生成就的这件事情。这一转教义里边的最核心的教义就是心其自性光明，从来没有被轮回或者是业污秽所污染过，从来我们的心性没有被轮回所渗入和污染过，它从来都是光明的。在这一转教里边的最为核心，也就是自信从来都是清净的，其他的课程的烦恼来来去去，但是从来它不可能污秽得了我们的心性。在这一转教里边核心教育在这儿才讲到了极深成就。所以在讲到极深成就，无论是禅宗也好，净土宗也好，密宗也好，我们的心中心也好，都必须秉承着同样的一个基础的核心，我们的自信从来都是清净的，是自足的，这个不需要我去外边来求。我的佛性好像我要去拜拜佛，我要来听听张浩来讲，我要听听元婴老人，元婴老人给我一个自信，绝非如此。我今天讲了这一整天的这个讲了一大堆的，总结一句话就是，多余的那些才是你自己弄出来的，实际上你自己永远都是圆满的，都是已经是干净的。你只要把你那个多余的那个固执己见那个固执把它去掉，啥时候这个固执松动的，这就叫明心见性，并不是只有一个东西全都是你自己虚妄，你别给他添油加柴，你本来就能解脱。讲到根本处，你所有的这一切的习气，哪个不是你的妙用现前呢？哎，你们师傅，好好好，谢谢。啊，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师傅。好，别客气，有啥问题还可以问，我还是会认真的回答，但我告诉你别的不重要。
老师，那这个中间这个断坐是根据你的主观意念还是根据时间？比如说这24小时真的是我自己不想断，但是这二十四小时甚至36个小时内真的有一些客观原因，
我告诉你，这个3年内一点事儿都没有，或者是3年内不生病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打坐的时候，那时候是怎么打的？我是当时叫中国的信使，我们当时是要拿着涉密的文件，靠一个小手铐，拉着一个箱。我是没有提前的计划，告诉我说1个小时以后你到哪个机场坐哪个飞机走。就这种情况，我在飞机上也打过坐，我在机场也打过坐，机场的厕所的咔啦的那个地方坐着就打过坐，车上也打过坐。 但事实上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就我这种情况下一个小时就让你走的这种情况我都没有断。最好的情况，年轻人呢一般是早上打坐五点到七点，你要晚上打坐你一定会断。为什么呢？你要有小朋友来约你说出去今天晚上我们聚会一下喝个酒，你老是不跟人的那显而易见不太可行啊。早上五点到七点打坐，我就是这样，刚开始的第一周会有点辛苦，后来调过来的也没啥，会有点困，调过来的就没啥了，就是个把一两周习惯了这个时间就没啥。早上五点到七点一般来说没事，一般来说没事。
那比如打比方说，比如说二十四个小时之内没打，但是在36个小时我的主观意念我想补一下，
补不了。如果你明天要不做，你今天做18个小时，你明天就可以不做18个小时。你没不能说是我今天这一天没做了，我赶紧的做两做来补，事后不能补，你可以提前补。提前补怎么补啊？我刚告诉你的18个小时。18个小时。就是你打了18个小时了，后边24小时可以不打的。但是你接下24小时过了48小时你还得要打。就这种补可以补。其他那个我一段时间没打了，我做两做能不能补？不能。那就是断做了。断做了以后如同未打。
从头来过。
也就是说任何方式也不一定非得坐着，站着立禅也可以。
可以。我实话告诉你，这种事情我就是这样的。我在那坐着的时候，在那坐着的时候人家来弄我了，我就站着让开了，但是我还是接受了。这也不算断。这种事情我有过。嗯。当然呢，这好不好？这不好。如果你有更好的，这就是说实在是没办法了。就是满足最低的不断坐的。最低条件，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们，我从来我这个人就是满足最低的条件，我就大家都是年轻人，大家都也都明白，就是能满足最低条件已经阿弥陀佛了，你还要求我说在那坐2小时，我也不是那种人。我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我也乐意晚上的时候跟小伙伴们出去酒吧里边嗨一把嘛，我为什么要在那大家都出去玩，我一个人我也在那待着。年纪大了吧，当然现在不参与。
老师，如果打的时候睡着了怎么办？
睡着了啥时候发现睡着了立即开始持咒语行了，没其他的事儿，不回忆我刚才是睡着了，不总结我刚才的情况是什么。我是刚才是睡着了，还是入定了，都不理他。啥时候注意到我是睡着了，或者注意到我是入定了，立即提起咒语来，回到咒语上，没事了，好吧？但是呢，不准主动的停咒语。睡着了肯定会停咒语的，会流口水也好，喷的也好，这种事情都会有的，别管他。
那流眼泪、流鼻涕
都不管他。刚刚已经说的比较细的睡着了，更粗一点的不就是身体上吗？哎呀，流口水啊，流眼泪啊，我又听见什么，我手又疼啊，脚又疼，别去注意那些身体，身体打药都不理他，就一个事情，我注意咒语，我不注意身体，管他呢，都不影响你好。而注意身体实际上会影响你的修行，如果你压根就不在意那个身体，他咋样都不影响你。真正影响你的不在于说出现了什么事儿，而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它。注意到它怎么影响？你压根都没注意它，你压根都不注意它，根本不是事儿，啥都不会影响。
那他打着打着手印就活在一起了。
那就刚，这身体上的事情啊，啥时候合在一起立即弄好了。
把它打开。
啊，别回忆刚才，别总结刚才我怎么样。一直跟这种。自己注意自己的这种习惯做斗争，你要是一直注意自己注意自己，你很有可能一天做都在自己总结自己当中过来，这就是我们说的习惯了提着妄想念咒语，这就会一千座打完了以后最终的结果就打了个寂寞，好像我一千座打没打到，我怎么样了也没怎么样。自己不好，所以说一直跟这种自己注意自己总结自己的这种习惯做斗争， 会有一段时间这个自己注意自己的这个自己会压根不起现，这是我告诉你的经验，就是如此，一段时间它压根不起作用，这一段时间就是你在这个娑婆世界最吉祥的时候，最可堪赞叹的时候，就是这一段时间太吉祥了。这就是那无量寿经的水鸟鱼虫皆说佛法，虽然你是在这儿，但是一阵微风一个鸟叫，你很有可能就于此契入真正的圣人之位，可不是水鸟鱼虫皆说佛法。这种状态出现的时候没有死亡，不会死亡，不会起现死相。所以为什么有的大圣人在他死的时候圆寂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虽然在医学上已经判定他死亡了，脑死亡或者是心，我们中国现在都是心死亡的，但有的地方有的国家是判脑死，无论是脑死还是心死，他已经显而易见在医学上是已经死亡，他可以有很长一段时间身体都不现出死相来，包括元婴老人也如此，包括有一些 很多大成就的人都会如此，他的身体可能缩小可能不缩小，但是他都一直不会说身体腐烂也好，或者是就你看元婴老人这遗体放在这海南啊，海南这么热的地方放了四五十天啊，没有冰柜就这么放着。普陀山，我说错了，就是南方嘛，就是这种普陀山这种地方放了 四五十天都不臭啊。这就我们说这叫什么，这个有一个词叫住持心法，也就是说他在那个时候母光明起现了，他就立即就安住，他显而易见再生的时候，他对于安住在佛性上，安住在自性上，已经是有极强的经验了，太有经验了，根本不会走坐。那他起现的时候，身体一化空的时候，他就一直安住在那儿，在那个里边不会起现死亡，对他可以很长的时间。过后他要从那个定中再起现，就是我要再到其他地方，我要去度众生。在那个时候，我一直住在这种化空里边，那不行。我必须起现一个粗直的色身才行，粗直的那种报身，天人为他们说法，起现粗直的报身都不行，我必须起现最粗直的这个色身，才能利益娑婆世界的人，所以我一定要起现这个身体，也就是在你明心见性的当下那个刹那，你的报身是同时成就的，它不是孤立的。你我们在听大家现在讲这个话，讲在讲的听着都好像太神神，我就不愿意讲这种话。不是孤立的，好像化空，同时你的报身和化身同时可以成就，你最细分的心气可以在那个时候转化成本尊的形象，也就是你一直安住在你的佛性上，你一直你的那个佛性，你都可以有意的将它造作成某一个天尊的那个功德形象。今后别人是起现个中阴身，你不起现中阴身，你就直接就起现一个本尊之身，那个本尊之身还能常住这个世界，皈依你的弟子，同时有皈依那尊菩萨的功德，那多好，那就是要为天人说法的。我不仅那个身这个世间的人是看不见的呀，我不仅要起现一个那个身，我还要起现一个最粗直的色身，这种心就是我说的成就佛陀果位的时候的法身和幻身的正进取因。具身缘就是那时候所起现的身体啊，这个就是进取因。有这个因，你成就佛陀的法身，这就是一体的呀。你的最细的心和你最细的气是同一体的，所以你成就果位的时候，你的法身和你所成就的色身，所设现的色身是一体的，不是两个体系，是同一个体系。 这些事情都是你自己都会知道，你不需要别人来跟你讲。明心见性，你就是这个世间最珍贵的善知识，应该你去跟别人讲，别听着张浩在这逼逼呱呱。你应该是去跟人讲，你听我逼逼呱呱，那不行。所以我们修行心中心的时候，每天的发愿都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我们的目的都不是我明心见性。事实上而言呢，我们现在遇到的心中心的人，可能一百个都是念完这个话了以后，心里边真正的愿都是愿我赶紧明心见性，愿我赶紧解脱。事实上并非是救度众生。而这个点呢，也是我为什么到现在我一直都很强调，每天修行的时候都应该调整一次，至少一次你念这个话的时候调整自己修行的动机，我就是为了救度众生，明心见性是我度化众生的手段，不是我的目的。每天都给自己调整一次这个动机，就会在你今后成就佛果的时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天都调整一次动机。事实上能够求我明心见性的在佛教圈已经是极少数，大部分都是求财、求健康、求顺利、求发官升官发财。那不都是这样吗？求智慧、求解脱的已经是很少数了。有时候有的人还看不起这种人，觉得这些什么求解脱，他们的都是迷信老太太才搞的阿弥陀佛，不是如此的。不是如此，这里还有大智慧在这里。但是这在这些求解脱的人里边呢，我们应该做更少的那一部分。就我根本就我就不求我自己那怎么样，我就不要我那什么，我明心见性，我明心见性只是一个手段，我的目的就是要度化众生，除此以外一概不求。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度化众生呢？救度众生，简而易见，我现在没有这个本事救度众生啊！我救度我自己，我都很难。我现在挣点钱，我都还很难的。我这，那我以明心见性的方式来救度众生，只能如此。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最好的方式来圆满自己，莫过于直取佛陀的正觉果位。我就是明心见性成佛，我直取这儿，其他的路上的那些事情，什么身体健康。管他呢，健康就健康一点，不健康，健康也多活不了几年，不健康也少活不了几年，反正过几十年大家都得死。我不在这个上面做文章，好和坏，我们有几种发心，一种发心就是我要现世报，我去供了点橘子，供了点香蕉，我就希望你赶紧的给我发财，我给你烧点纸，赶紧的给我发财，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求后世的。我希望我后世去善道，去善道，或者是去天道，或者是不说天道，我去净土。你理解的那个净土实际上是善道。你觉得那七功德之八功德水都是说我下一生生的好一点，就求下辈子的。另外一种呢，求终极的解脱的，我要生生世世都要安乐的，也就是我要明心见性，我要发菩提，就是这一种心。另外一种呢，我要所有的众生都永久的置于安乐之地，这个发心，我要你们要调整动机，应该是最后这一种。做不到，不要现在一直的就这么说白了吧，用白话说就是一直自己给自己这么洗脑，改变自己，这就叫熏修，熏你的第六意识，熏着熏着这个种子就熏进第八意识了，它今后会成就。还有啥问题吗？
你们这么远来的都没有问题，老师可以灌顶，灌顶就走吧。
我灌完顶我就走。
这就是你们来一趟的目的呀。
嗯，没关系，有问题也好，没问题也正常。 或者跟修行不一定有关系，或者是佛经哪里你觉得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回来讨论。
那小龙老师，我问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因为这个有这个术语要破，那现在目前，比方说，作为我们修行人，在座的所有的师兄，对于这个能坐在这个地方，对于佛法是有信心才坐在这个地方，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对于死亡有了正解，那么就不会有问题了。但是呢，我们会产生一种对于这个寿的寿运的这种恐惧，比方说我会疼，我会痒，那这种说，在修到什么样的境界，不是修到什么样的状态，才能破除
这个寿运。我这么来告诉你，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在楞严经里边七速真心的时候，全都通破过一次。告诉你的是什么呢？不破，因为它本来就找不到，由于我们的无明所覆盖，我们才认为它是实有的，所以我们不破受蕴，我们由它去不理它。由于我们走的是不理它的这一条路，最终能够破除受蕴的根本无明，最终通过破除了无明，受蕴不破。因为它只是课程，它不是具备真实的成分。我们并不是说去通过一个告诉你一个对治的法门来破除受蕴，有没有这种法门？有。怎么法门啊？观察，观察受蕴是起于我，是起于身，是起于哪里？起个七个地方，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七个地方都找不到受蕴的起处，以此来告诉你受蕴不是真实的。但是事实上我们总是觉得这个受蕴，你说它不是真实的，它就是真实的存在呀。这个跟我们的感受上好像存在有矛盾的地方，我没法接受你的这个观点。对，没错，我们说的受蕴空不代表受蕴不起作用，而是受蕴从来不是以自己的体性能够形成自己的属性，而它完全的仰赖于因缘而存在。这种因缘会不会起作用呢？会，它一定有强大的作用。比如说我常举这个例子，比如说我拿舌头会不会去舔火呀？我说火的自信是空的，我的自信是空的，我拿舌头去舔火行不行啊？不行，它会起作用，这就是轮回的作用。然而我舔火烧舌头这一整件事情都不自信，在这个点上我们可以破除它的无明。实际上无论是我还是火还是舔，这三样东西都由无明摄持才变成一个真实的，唯有我执证无明，切断无明了以后，我才知道全是虚妄的。无论是我疼还是我舔还是那个火，这就叫无明完了以后的三轮体空，这是实证的境界。而于三轮体空里边，我可以舔火，我也可以不舔火，这两个的目的都是为了能让众生明白任其实有是无明的效果，而并非世间万法实有。我以这种方式为众生引导，让你朝着那个实证，无论是我还是我难受这件事情都并非是实有的这个路上来。我给你的忠告就是，你可以按照我说的试试看，别理他。实际上这个受蕴的感受在我们这儿，我们实际上是可以验证，初你打坐的时候身体很难受，一段时间以后，你实际上是不会注意到你的身体的，也就是这个时候你更多的是注意到你的思想，你的寿命粗分源于五根的已经逐渐化空了，这是个事实。再往后你的受蕴就来源于我的愉悦和不愉悦，这纯粹的是思想性的，它就不源于实质性的五根，而 而产生的。通过这种坐上的感受，我们也可以来告诉自己，这就是你现在最容易能够证得的经验。受孕不是真实的，既非是源于根，也非源于事，也非源于我。这个详细的观察的七个推理，你可以去找七副真啊这个真心，对，去找真心的那个地方，一个一个的，你可以按。实际上，我们说的身受心法四念住里边的受念住，就是观察，让你观察你身体的感受是从哪来的，它的修法就是如此。大念住经，你去看，就是观察，观察了哪里都没有，找不到，最后的结论就是受孕根本就没有，受孕不是实有的。但是在毗婆沙宗里边，他告诉你受孕是实有的，是实有的。但是即便受孕是实有的，我们依色受想行识五蕴而成立的这个人可不是实有的，在这一点上大小乘有区别，见解上有区别。受孕是实有的，受报也是实有的。所以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脱呀？苦集灭道里边的苦地我们告诉你了，有苦苦，有坏苦，有行苦，所以以极地的方式而能成立。以极地方式怎么才能够来成立呢？我让它不极，所以灭道两地。如何是灭地啊？因为五蕴所成之我压根就不存在，全是五蕴之当体，所以我根本找不到这个我，所以我不入六入，以此证道的出果虚陀洹果。即便是在小乘的虚陀洹果里边，也不是我灭除我的受蕴来证的，而是我六入不入而证得虚陀洹果。佛教的路永远是走无我的这条路，而不是通过说我现在有感受，我把我的感受灭了，我现在的感有思想，我把我的思想灭了。这条路走的是什么？四禅八定。所以说你看我们四禅八定里边的，到四禅的时候，四禅天里边舍受，通过禅定我就可以把那个受给它舍掉。但是我一禅一禅的一禅的修到上边，这个已经释迦牟尼佛已经帮我们修过了，他修完了以后，他告诉我四禅八定我修到最高的四禅八定的最顶，非想非非想，既不是有想也不是无想，别说是灭除你的受，我连想也要灭除，连无想也要灭除，既不是有想也不是无想，非想非非想出天，还是会生气啊，还是会生气，所以此路不通，还是在三界里边。所以释迦牟尼佛走到这儿了，发现无路可走，走这条路不会得到终极的安乐。你即便舍了受了，你后边还有想，你还灭不了。所以你在那个地方刚刚证道的时候，你觉得舍受了以后我会一直的舒舒服服的清静下去，不会。你住在那个定境里边一段时间，你的烦恼又起现了。烦恼起现不是源于说这些色受想行识的五蕴，是源于有我。最终释迦牟尼佛回头了，这条路此路不通，只有从另外一条路走可以证得真正的不起现烦恼这条路，无我这条路。舍受是可以走四禅八定的路，但是不会得到解脱，而且不好修，
路途遥远，
对，
充满荆棘
也不充满荆棘，就是玩命的打坐呗。
老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执八识见分为我，执八识相分为法，
对，
这个是我们的一种习气，是一场误会。
对，
那么要解除这样误会，但是在这个解除的误会的时候中间，这个相有分为心相和这个色相，
对，
但是呢你看心相很容易转，比方说我们现在升起了一个苹果这个相，但是我们一转它都变成了一个梨，或者说把它变成了一个无，但是色相它也属于八识的妄念，那既然都是八识的妄念，那为什么色相就不容易转？
因为是共业。
我现在看到你小公子是在这儿。
这是共业，这是共业，也就是说，它不跟你一个人有关系，它跟所有人有关系。它不单是跟你一个人有关系，它跟所有人有关系，这叫共业。你要是能转成叫共业，那就代表你可以把它转成阿弥陀佛的清净世界。事实上这两件事情是同一件事情，这是共业。我俩的共业比较多，所以我俩看这个东西看基本上大差不差，它不会是差别太大。如果我俩的共业区别很大，那我俩看同一个东西区别也会很大。就比如我们想现在看太阳，我们觉得是暖的，那我如果我俩的业力区别很大，我是个恶鬼，我看它就是清凉的，我看它是夜晚看白天，我看晚上的月亮看它是白天，所以我晚上开始动，这是业力。
因为这个共业，所以说
你以为的是转心里边很容易，实际上转心是最难的，转心向是最难的。我们告诉你世间万法都不是实有的，就这一点要转，这一点是转不了的，就这一点上是只能靠你自己。佛陀现身也一直在说，经文里边说这些法起作用吗？都不起。转心是最难的。
没问题，就是今天是来参加灌顶的。就之前在别的那个功课有，就是在学那个中观，那个中观它艰涩难懂。
我今天讲了好多宗观的两个派的主要核心的点我都已经给你讲完了。
就是想问老师，就是现在来参加学习掌门心中心的，那跟那个中观会不会有冲突？
不冲突啊，我就是讲心中心的时候讲的中观呀。
嗯，
我今天灌顶就给你讲了中观，我不仅讲了中观法相，我也讲了中观的核心，就是二谛，世俗谛、圣义谛，这两谛就是我刚才说的表象与真相。讲完二谛了以后，最核心就是第十执，第十执要破除了以后就是无明，无明要破除，在中观里边的两个派系的这自虚派和应成派最终的观点应该接受的是无生的这个观点。那我都给你讲清，中观就是这个艰涩难懂，是你具体的拿出那个词来，你拿出那个词来我现在也能跟你讲。
还没
讲完了，
还没有学
中观，我已经给你讲完，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就跟咱们的这个线不冲突，可以学是吧？
可以学，可以学，但是你要是完全给他学通，实际上是不容易，
是很难，
不容易。所以说你一直要强行的自己干自己不擅长的事，这不聪明。
没有问题。
没事。
老师，我再问一个家庭问题。就是我有个外孙嘛，他是8岁，一直是我带。就是我现在练这些，他也跟着我一起练。
他不可以，他要灌顶才可以。
不是，就是有时候他练一些那个，什么阿弥陀佛
啊，
嗡阿弥陀佛
啊，可以啊，可以啊。
但是他这么小，可以灌顶吗？
你要问我这个话，我就告诉你，我是不愿意的。你首先问这个话里边有两个问题，第一，我明确的告诉你，在中国的宗教法里边，向未成年人宣教是犯法。我第一先告诉你这个话了啊。第二，但是呢，有时候也会有人带着来这里，你让我摸摸他呀，弄一下，我同时也就一起摸，我也不会说 你给我出去。我不会干这个事情。
但是因为我们经常到寺庙啊，这里那里，
我就告诉你这是犯法的呀。但是你看你带着你带着他去到寺院里边，人家也没说给你赶出去啊。对啊，所以这两个事情你要问我，我就是这么回答你了。向未成年人宣教首先是违法，这是犯法，这不是违反规定哦，这是犯法哦。但是呢，你要带着他去到寺院里边，人家也没给你赶出去，得了吧，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吧，我是做官出身的， 我回答问题一定是滴水不漏。
所以人家说我打坐的时候，小外孙肯定要在身边，肯定要看我结印。那你下次再有机会，你就带过来，懂吧？
我就把他带过来，因为他要一直跟我，就是我一个人带他。
我不会鼓励你做这件事情，但我不会让你出去的。但是我告诉你了，这件事情是犯法的，向未成年人宣教。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当内心总是会觉得自私就是一种罪，但是实际上是所在自私，这两种状况怎么办？
不冲突，不理他。我刚才说的就是通过，如果你要从佛教的角度上而言的话，粗的妄想，我们的解决的办法就是转移你的注意力，也就是让你别想这件事情。不管是其他的宗门，比如说让你一直念着一个阿弥陀佛也好，或者是让你一直念着一个咒语也好，或者像我们的让你只管咒语也好，或者是念佛号也好，都是通过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别在那个上边去着眼。久了以后，我们才说到后边的下一步，包括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破除无明也好，破除什么样也好，破除我刚才说的执我也好，执所也好，这些东西是在很后边了。初初入手怎么办？我告诉你，转移注意力，别想它，通过想其他的事情，想什么事情啊？佛教里边的想佛号也行，想咒语也行，一直的在这里提着你的那个移情也行，这就是佛教的办法。不想它，想其他的，转移注意力，这就是初入手。当然了，你要说的修行深入了，那是很后边的事情，就是转移注意力，通过转移注意力，最初的妄想就用最初的办法，最初的妄想就是我自私啊，我的心里边那一边那纠结这个，一边纠结那个，我应该要做这个事情，但是我忍不住，我就是要做这个事情，这都是最初最初的妄想。转成最初的妄想就是拿一个其他的东西让你去执着着就完了，比如说弄一个佛号让你一天二十四小时转移你的注意力，别去想这个东西，一直提着佛号你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没时间想它了嘛，对吧？所以你看人家净土宗的修法不是没有道理，就是现在净土宗是乱弄了，乱弄弄弄弄的就是我每天就念十句就完事，没有这回事情，一口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十句，念十口气，就这十口气里边你都没有机会去想其他的，就是这个自己转移你的注意力，想其他的东西。所以说他有佛号如净水珠，投于浑水，水不得不净嘛。就是你只想着佛号的时候，你就没时间想其他的东西，念着咒语的时候，你就没时间去想你的，你自私还是不自私啊？你一直在弄着一件事的时候，你就没功夫去自己纠结自己，就这样，没其他的，一点神秘都没有，找点事情做吧。太闲的人才会自己纠结，事实上就是这样。即便是在释法里边，不学佛法的人，不信佛的人，也是自己在这纠结的人啊，通常都是闲。你找点事儿干，你就不纠结了。佛法呢，只是告诉你，我给你找一条另外的路。这条路不只是解决你这个不纠结的问题，我可以从根儿里边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能够解决你。那要在释法里边，对吧？你健健身去吧，唱唱歌去吧，喝点酒去吧，跟朋友去扯扯闲话吧，转移你的注意力，别纠结了。我一边想着我自私，我一边觉得我不应该自私，但是我一直在自私，不就自己纠结自己，自己搞自己吗？别弄了，说完了，不神秘这些事。
老师，我提个问题啊，
你说
就是现在我们在修那个莲花印哈，我们没修心中心。每次修之前会念那个圆印老人那个六句，就是死心塌一切放下。
哎呀，不要念了，你知道他的意思就行了，你念他那干啥？不
就是，比如说在心里边过一遍，你再上座，他就是。
你知道他的意思就行了，只管咒语，你别念了。
下座观照，绵绵密密，就是，具体操作的时候，就是有时候还是，
不做任何的操作。 我告诉你，新中心法一直是做减法，我一直秉承如此，不能在上边加任何的东西。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座上的时候只管坐，
就是下坐了、
下坐的那些事情没有什么下坐。你要是讲坐上坐下，我就告诉你没有坐上坐下，你忘了坐上坐下这个概念，就不应该有坐上坐下这个概念，只应该有我有的时候是在念着咒语的，我有的时候没念着咒语，但是我的那个心态和念着咒语的时候的心态一样。别用坐上和坐下的这种观念，把这个观念给它去掉，好像我在坐下的时候是另外一种观念，我要做另外一种，没有，没有其他的事情。我有时候念着咒语，有时候不念咒语，我还是要一样的那个心态。难题在这儿，这不容易，这不容易，这也容易，也不容易。不容易是要跟自己做斗争，要改你这些东西，要找个东西修行你才安心，越加越安心。我们现在的人都是如此的，要多加一点东西才有安全感，要保证，要双保险、三保险、四保险，就是我只管打坐吧，怕不行，那我再加个坐下，我再吃点楞严咒，念念大悲咒，总没坏处吧？我告诉你，这就是坏处，加东西就是坏处，这就是导致你那个咒语也很糟糕，修行也很糟糕，心中心也不成就，两种都不成就，就是这个。
那就是下坐了就无所事事了，
不是无所事事啊，这太有事了。做什么事啊？就是一直跟你这种思想做斗争，一直跟这种思想做斗争，无时无刻不做斗争，24小时内让这种思想都起不来，这是正修行。我告诉你，你的这种安全感找一个，我不是不能给你，我一直都可以给你这种安全感，满足你的这种安全感，大部分的教法都是如此，但是这种习惯你一直满足着，满足着你的这个安全感，你知道这种安全感的实质是什么吗？这是你中阴身投胎的动力。你要是在这儿忍得住，你中阴身是可以不投胎的，你中阴身就是觉得那个正智慧在那儿现前的时候你害怕的，你就是要找个安全感，就是你的那个保障，就是你的，就是你的六道轮回。我现在告诉你，你忍不住，你投胎到这儿来，就是因为你这些事情来的。只管咒语，坐下的时候咒语也拿掉，跟着坐上的那状态一样，这不容易的。听起来容易，是不容易。告诉你，
就是。也是修过了，这个师兄就说这100天内就是下坐了，就也不看别的经书。我们之前有一个，
既不是要做一件事，也不是要不做一件事情，不允许产生有什么事这种心。你在坐上的时候不思考这些，坐下也不准思考，不去分别我要去做一件事情，也不去分别我具体不去做哪件事情。我告诉你，不是于事无心，而不是悉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这个事情是在坐下的真实境界，这个真实境界是哪来的？是只管咒语，不是加点事情来的，不是找件事来的。坐下的正修行是正观照，观照是无为法，没有具体的操作。观照哪来的？坐上来，坐上的力量在坐下体现。我们有时候会把观照的概念外延在扩张，什么断啊停啊，就是这些事情。对什么人讲？对断不了的思想说断，对停不下来的分别说停。比如说你的问题一直是我要不要做什么东西，一直找不到答案，停，不准想，这就要关照。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在坐下想这些事情啊，我要不要做点啥，我要不要不做点啥，我一边又想做一边又不想做，自己纠结自己啊！我一边自私一边我不应该自私，我一边又要做这个事情，我一边又告诉我自己我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停，不准想，也就是你一直想这个东西，不要说坐下观照不好，根本到不了观照，你连坐上只管咒语都做不到。我们修行的时候 大家都是打过坐的人，这一点上大家是有共识，坐上坐下是会互相影响的。也就是你那坐下太过于活络了，心思过于，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吧，你就出去跟你的姐妹们喝一大顿，就哇哇一啦啦的那弄一晚上，你回来打坐你会好吗？那一坐肯定不好，乱得很。但你要说我那坐上一天一夜哇哇乱的乱七八糟的，我那坐下会有关照吗？不会。我坐上如果好了，我会影响坐下也会好，我坐下的心不那么活跃，我坐上也容易，它是互相影响的。所以为了能够让你打坐只管注意，我会告诉你断停，对什么说的？对断不掉的思想说断，对停不下来的想法说停，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事，并没有其他的事。我们这是把关照的外延扩宽了，因为你连这个都做不好，你根本谈不上修行，至少谈不上心中心的修行。我只能是告诉你结个善缘吧，念念咒语，大部分的人是如此的，这是事实，就是结个善缘，解脱是无望。但是会不会有好事呢？很好，这已经很好了，但是你的解脱缘今生不具足，你很难修真正的解脱法，就是一直结善缘，就是 你念咒语也好，念佛经也好，念什么也好，一直这些东西好不好？很好，这是比着什么来说的好？比着你天天的想着你那世俗的那些事情好啊，你一直是清净的知见啊，所以你一定会往生到清净的善道，但是不是解脱。我现在是站在解脱的路子上来告诉你，最根本的那个直证佛陀的正觉果，直取佛果的事情，可不是说让你什么去到净土啊，我往生一个清净好，我不，我要你直接证佛位，让你去度化众生，讲的是这个，跟这个相比，你其他的那些太糟糕了，什么做点什么事，我坐下来再念点什么东西，搞这些事情不行。这些都是生死的根，这个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都是我执，你都不知道，你都看不到，实际上你仔细的想想，不就是怕死吗？多保险三保险都是为我好，你的投胎就是这个投来的，投胎就是这么投的，这个忍得住是可以不入轮回。不客气了，但是呢，你要是忍不住，我也告诉你，做这些东西总比你那些其他的打妄想好，也比你那其他的那些啊世俗的，我一成天的想着怎么去钻头蜜蜂的弄别人啊，我怎么钻头蜜蜂的去挣钱，怎么钻头蜜蜂的去当官啊，乃至他妈不择手段的把别人踩在自己的脚下，这都不好。首先先做一个善良的人，这当然是佛法一切共通的，如果说是连基本的这些东西我们善良也好，做一个好人也好，这些事情做不到，你要说明净感到不可能，绝对开玩笑了，太大了，因为我们只是现在说没有去细的讲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都默认为信佛的人，但是事实上、啊、确实是有些信佛的人心相当黑，在这一点上也给大家也说说，把它提这么一句，但是这个都不是最核心的内容，不能去做坏事，做坏事太糟糕。还你说你一边的做的坏事，一边的那什么坑蒙拐骗的事情，你一边说我要明心见性，开玩笑，开的，还什么往生净土，不可能，还谈什么佛教的教育，根本没这回事。
老师就是说修心中心法以后其他的都不能都不要去搞了，是吧？
就是你可以搞其他的，不要在修心中心、嗯、比如说你在修什么法，你给我举个例。
比如说我天天念那个百字明啊，或者那个
你念百字明，你念百字明是直达解脱吗？但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修法，它是前加行里边的修法呀。但你要修前加行，你要修藏密，我现在我是格鲁的上师啊，我明确的告诉你了呀，
就是这些都不要了。
你有时间搞吗？我告诉你坐下的时候你要干啥事儿啊？ 连那个咒语都不准你念了，你还跟坐下有时间搞？我告诉你们，你要修藏密，你根本没时间修心中心，你坐下是要吃佛慢的呀，你哪里有时间来修心中心？你这都就是这两个法你都没有修，我就这么告诉你吧，心中心你也没有修，心中心是正行啊，正行是坐下的事情啊，你也没有修，你要修藏密，你的坐下是持本尊观的，你咋可能有时间来有一分钟来修心中心呢？你两个法你都没修，你知道吗？我是格鲁的上师的，我有格鲁的传承，我有格鲁传承，我是告诉你的，我刚刚告诉你了吗？格鲁的传承里面的无上部的灌顶，我刚刚说的那一段话是智慧灌顶时候的灌顶，由于讲解我刚才说的那一段，哪一段？我告诉你，最细心和最细身成就法身以及幻身，直取佛觉果，佛陀果位的时候的法身及色身，以此讲解而导致你的身心的愉悦，是为智慧灌顶的本质。秘密棍灌顶不是讲解这个，秘密灌顶我跟你讲的是由于四身四降顺的喜及欢喜及喜和变喜，在逆提的四喜，由于这个过程而产生的大乐，导致的心识在那个时候不起现，转为光明起现的这个讲解叫秘密灌顶。我都这都没啥，我在秘密灌顶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无上部的灌顶，前面的保免灌顶，保免灌顶有五个支分的灌顶，比如说灵灌顶、处灌顶、什么什么灌顶，这五个支分的灌顶代表是五方佛的灌顶，这个灌顶完了以后接着下来的就是秘密灌顶，秘密灌顶就是给你讲解这个，讲解完了以后接下来就是智慧灌顶，智慧灌顶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双生运，双生双运，哪个双生啊？法身和幻身双运，可不是那种幻身那种双生双运啊，不是说的那个，由于讲解这个而到的就是智慧灌顶，再往后我给你讲解的就到了这个聚义灌顶，聚义灌顶就是讲解佛陀果位的时候的心气双运的灌顶。这就是这样的，你要是要修藏密，我现在告诉你的核心就是这个藏密的核心和念六字名，哦，或者是你念百字名，
我念百字名我就是消去我自己的业障，
你的业障最大的就是这个消业障的心，这是你最重的业障，我告诉你，就是改不掉的习惯就是最重的业障，所有的业障集中的每个人身上都不一样，但是就是那个改不掉的习惯是你最重的业障体现，有的人把这种纠结的心体现在是世间的事情上坑蒙拐骗，有的人这种执着心改不掉的习惯体现的就在佛法上，
就是没有修，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个念本自名能够消业障，我就天天念，没得什么观点，什么也没有。
现在告诉你了，现在告诉你，只管咒语，一定要养成只管咒语。
就是我一直，比如说我心中心观法观点以后，我就一直念心中心，一直修到我死。
对。不是修到死，我们这个不是极深的修行的法门，我们只修三年。
就三年就什么以后就再也不要修了吗？
对，是的，吃苦就是吃这三年，跟自己作对就这三年。
你说把两座把一座不行的话，我就是我每天都念那个六字名啊，念了呢，每一天都拿把两三座都可以。但是以后再有呢，然后就是念两个小时嘛，然后再有就再有这些那个。
三年以后，我这么说这个话吧，三年以后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你干什么都比你现在干厉害，你要修其他的话一修就成就，有这个先做一修就成就，你要修神通可以三年后去修，一修就修得出功用来，你要现在修你那念来念去的那一念的一点用没有，你说我要去念个咒语，我就要让今天本来他要下雨，我就要让我这一块不下雨，你现在念了就不起作用，你三年以后可能一念就起作用，你这一块就这一圈它给你通不动不下雨，旁边就现了，就有这事。
就是我每天就是念那个，还有那个补贤行愿品，每天都念，然后这个就不要修了，就好。
经上说修和说不修都让我觉得非常难以开口，因为这两个都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让你的心里边没这事儿。并不是说你的心里边有一件事情了再把这个事情去掉，我的想法和我的愿望都是让你的心里边压根没这事儿。所以我告诉你只管咒语，就拿那个咒语抵住你其他一切的事情，在坐上抵住了，在坐下的时候保持一样的心态，尽量刚刚开始当然不可能的，但那修行是三年时间不是一天呢，尽量保持跟坐上一样的心态。我刚才说的只管咒语的意思就是抵住你去管其他的事，就包含了一切不管，但是这个一切不管并不是要你去做一件事情不管，也不是让你去做一件事情一切不休，不允许起这个念头，连有事这个念头都不能让它起，这是不容易的，就是一直要跟自己的习惯和自己的安全感做斗争。就你那个安全感是细微的妄想，加一点事情，双保险三保险，就我消消业障，我累积一点功德，三年后再弄。你要是信得过我，就是这三年内我不除业障，我也不求解脱，我也不管你们的那什么中观不中观的事情，一概我不理。你要弄这些东西，三年后再去弄，爽利得很。你现在学中观，你难啊！我告诉你，我是没学过中文的人，我是小学五年级就在国外长大的，我的中文按照道理来说应该很差，但是我学这个佛经啊，学这些东西都是我先做以后来学的，很爽利，学得快。一方面是因为我这个人学习能力也强，另外一方面我认为跟我修行心中心的前作有莫大的关系。要不是因为学这东西，我一开始看佛经看个屁啊！我在国外的时候，我第一本接触到的佛经是《法华经》，是万佛圣城的一个人给我的，给我一本，拿开就啥呀？我的字我都认不全，根本就拿一边去吧。但我就觉得那东西好，因为它盖了一个红印在那儿，我就拿那个东西，我就觉得喜欢的东西。这种事情你挡不住，就是信佛这种事情，你是绝对是挡不住的。就是这种事情又贴钱又花时间又没什么好处，那你就乐意干。像我们这种人就本来是非常适合升官发财的人，但是我就是乐意干你这事儿，又贴钱又贴时间又没什么好处嘛。你要是按照世俗的观点来看一点好处没有，但是你就乐意干。你说你乐意干这件事情它有具体的内容没有，但是这个力量它就是在的，这个就是八十田里边往生的愿力。我明话告诉你，你要网上没这个愿力，你真是根本不会来这听啥呀？你坐这一下午，你还不如出去喝杯咖啡去呢。就是乐意，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学这些佛经的知识确实比较难。包括你说的这个难，我也有体会。但是我的建议还是，你可以试试先做完了以后再来学，会清爽爽利很多。就是你整个思路就一看就明白。基本上是如此，我个人认为我讲中观讲得非常好，我可以开个课详详细细的来讲。我现在是没有是个时间，我给出家人去讲法相中观和佛教的整个大的脉络的佛教基础知识的基础课是我讲的，我讲的还是不错的。您说，
老师。那比方说我们在下坐了，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啊，我们去做事的时候是不去执着这个事儿，
都不好。就是你在坐上就不能去考虑这些事情，你在坐下的时候能不能做到，同时也不会升起这一类的想法。
那我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能不能做出，能不能像坐上那样身心，或者这么来说吧，只管打坐吧。别管坐下了，因为你现在压根就没有体会什么是不起妄想，别管了，爱打啥妄想打啥妄想，爱干啥事儿干啥事儿，别操心，尽量少操心，别再坐下把你的那种妄想 变成了另外一种佛教名词妄想，还以为我在精进呢，不允许打这种妄想，全是在打妄想，只不过那个妄想的内容是佛教名词，不考虑什么坐下，只管打坐吧，没有坐下，打完那两小时完事儿，该干啥干啥，就这样，不考虑坐下，不考虑什么正修行，不考虑什么关照，没事儿，就这么干。要不然全是在打妄想，还自以为我很精进，我在学习，糟糕了，把这个东西努力的在那打妄想，不打，不想，该干啥干啥，打完了两小时，每天的事就完事儿。说完了，对你而言就是这么干，不考虑什么坐下观照，不考虑，没事儿。
那就是老师，我得接到问，就是我们之前该干嘛还干嘛。不想
他以前干啥了
就是我刚才想说的，就是之前我们就去一个寺院里，就是打了四年住，就是师傅说你读读那个阿含经，我们就买了一套，我就规定上午我就读一卷，下午我就那个，我就是给自己安排了一套课，也没有说非要去干，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专业修行，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专业修行真好啊，福报大。
就是你没有时间那些事情去做，就是读经啊，就是这，就是在做这个。
你好好的闲着会有什么问题吗？
比如说去进行一下，就是这样。
你就好好闲着吧。
可以，这个就好。
就不说他了，算了。
对，你好好的让心闲着不好吗？你这样吧，前一百座你爱读什么读什么，后边一百座完了以后，凡是你想要做你就加一座，你把一天24小时都在打坐，我说没问题，可以，前一百座不行，后边一百座你要觉得坐下没事干加坐，好吧，前一百座你坐下爱干啥干啥，讲完了，不要再来那纠结我坐下该不该做这个事情，我该不该做那个事情，我一边又想做，我一边又不应该做，跟他一样的，我一边觉得自私不应该自私，我一边又自私，打根本就是这个是闲出来的闲出来的，前一百字你爱读什么读什么，每天打完了两小时没事儿，后边一百字以后一切要做的那些坐下要做的事情，啥时候有功夫做其他事你给我加做，加到你累得要死，一下做大妈累死了，那加弄什么佛教，我休息一下，就那一下是最好的观照，你们都以为说要做件事情是修行，你错了，就是你累到累得不行了，烦死了，我过10分钟再说佛教的事情，我就休息10分钟，我这10分钟我啥都不愿意跟你们想，那是最好的观照，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总是要弄点事情，弄又不能集中精神弄，你要能集中精神，你读经读的完全读进去，没有一点世间想法的，多好，读又读不进去的都是零零散散的，
有时候
修行又修行不进去，世间事也世间事又落不进去，就跟那周礼盘陀一样，修行修不进去，佛陀让他说你念扫帚，人家念扫帚也可以一门心思的念扫帚，念到阿罗汉，我们去念扫帚也不安心，我们念完扫帚也想着能不能念六字明，念完六字明想能不能念百字明，念完百字明想然后我要不要念那阿含经啊，念完阿含经想我能不能念僧伽陀呀，念完那个哎呀地藏经也要念念吧，还是我念阿弥陀佛也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实求之心啊，向外实求，全是在向外的事情，好好的闲闲吧，累一辈子了，反正现在福报那么好，专业修行就是又不缺钱，还可以自己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这是真的是福报好，安安心心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真是太有福报了，有时间有钱有地方，太好了。说完了，对于你们几个都是一样的，前一百座你爱干啥干啥，爱学啥学啥， 单，你要念什么经随你念，一百座以后坐下有时间的给我加，加到你累不得，加到你加不上去，加到你烦的不行了，不想再加，听见佛教都觉得烦，听见你那佛的那个字一下坐还弄佛教的事，我都烦不得了，让我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想听你这些话，跟佛教相关的事情我烦得要死，就那一段时间最好的关照，那根本就不会起妄心。就我们那天天的、念着点那破咒语，那叫啥修行？白术后养成个习惯，养成什么习惯？只管咒语的习惯。坐下这种习惯很强烈，其他的那些事情你都想不到，这就好了，这就好了，而不是说我想到件事情我控制我自己不去做，不是的，这都已经妄想在那纠结了，有没有？这是最粗的妄想，我们不是说最粗的妄想，是让你那个细的妄想压根不起，不是悉心图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找不到个事儿要做。千座做完了，三年做完了以后，你要改不了这种习惯，24小时的提着佛号，提着佛号，这是最好的修行。一直的提着，就是这个镜头啊，你要是有千座的力量在这儿，一直提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天24小时，出生不出生随便你，24小时一直提着，乃至睡梦之中也不断。你要做香要做事儿，就做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毕生净土，而且生净土的阶位一定高，一定高。绝对的高，当然不会是上品上身，上品上身是明心见性，但上品中身和上品下身都有可能，不会是中品，很有希望到上品上身，上品上身必须明心见性，不明心不可能上品上身，
最好就是把心中心法修好，直接明心见性。
对呀，就等你这个话呢。还一天两天的弄那些事情，我早就明白你这些事儿。你到时候你能站出来说话，我修你心中心法都是多余的，我本来都是如此的，我现在可不上你这个轨道了，还跟你在这儿你张浩讲这一大堆的话，这是最好的。
我再问一
下，哎，你好，
就是灌顶以后，就是上座是，
嗯，
不是说今天灌，明天就上，
不是的，我这个事情我刚刚忘了讲，我本来要讲，灌过顶以后是尽禽兽，也就是你活着之前这个灌顶都是有效的，死了下一辈子就不起效啊，你不能说我上辈子灌过顶，没这回事，这一生灌顶只管这一生的事情，在你死之前这个灌顶都是有效，不需要灌第二次。但是上座这个事情是要6个手印都学会了才能打第一印，不是第一印学完了以后上第一印，是要6个手印和咒语全部6个手印都完了，都结上了，都没有问题了才打第一印，不能学会第一印做第一印再来学第二印，不可以，1、2、3、4、5、6，我讲明白了啊，总是有人在这上面犯错，我已经讲到要6个手印都学会没有问题，上第一印的第一座，好吧，这个过程因人而异，有的人就是几天，有的人半年，有的人1年都没有关系的啊，想好了再上座，一上座没有回头箭，第一座上了以后就是3年。那个手印不好结， 所以呢，大家下去了以后呢，要练练，多别别，那个手印是比较别的。待会儿灌顶的时候，不一定能结上，不一定能结上啊，就是看着能看会了，下来慢慢的再来练那个手印，这个是正常的。
其实
一灌顶的时候不太可能结，我也结不上灌顶。现在还有啥？哎，谢谢师傅。好，没事了，不喝了，我要喝一大杯。好，好的。哎，这里有没灌顶的人，不要在这儿结手印。他们灌过顶了，你们在这儿结。他是灌过顶的吗？啊，你是灌过的吗？
他那个没灌过，
他没灌过。
啊，那不能学，灌顶才能学。
我
叫
小龙老师，你给我们开示一下。
啊，不能教。
对，
灌顶才能看。不灌顶的不能学咒语，不能学手印，不能学咒语。
一次性要把这个六个手印都学会。
哎，对，不是一次性，就是一段时间里边把六个手印都结会了。这一段时间呢，随你长短，你要一年才能把它结好都没有关系。然后全部六个手印都能结上了，才开始第一印的第一座。
第一印的第一座就是说八天。
哎，对。哎，八天就是八座嘛，每天一座。为什么我会一直的强调呢？因为总有这种，就是即便我这么一再的强调，也有打第一印已经上座了，明天要打二印了，他结不上。
可以看一下。
当然可以看了，但是他就是结不上，他不是说那忘了怎么结，他是结不上，因为这个手印是憋着的，就断座了。所以我为什么要强调是六个手印全都能结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才开始第一印的第一座。
那我们今天要
做活动就是。哎，对，那个手印有时候结不上，就要上座之前用热水捂一下手，泡泡手什么的，就是暖和一点，手会比较暖。但是呢，手印会疼。绝大部分人手印都会疼，这个是个正常的现象，也没啥太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平时的，比方说我们这个手印还没学会，我们先想念一念这个手印，我们跟他。
哎，这是练就行了，没关系的，你就不要去给解给别人看就可以了。
自己可以接下
练练。哎，你自己
练，
对，没有问题，当然要练。
那个不用照那个黄。
啊，不用，哎，练手。没那么夸张的啊，好像搞了一下就给你抓到牢里边去，没那么放松一点。
你说这个是佛印吗？
哎，放松，没关系的，佛知道你的心里边在想什么。哎，不会啥都跟你计较，我都不跟你计较，佛还会跟你计较。没事。
哎，老师，
哎，
如果我们在学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走在路上，突然想起，我也可以动一下。
你在路上你不可能好好走路啊。哎，在路上弄手印，回家去弄。路上好好走路啊。哎呀，
在家里也不一定要把环境防护盖着。
不用，只是打坐的时候你就要盖了，你正式修的时候你就要盖了，咒语手印一起的时候你就要盖起来。
小东老师，你帮我开示一下，就是说那个一百座打满两门一百座了后，永世不堕三恶道。
永不堕三恶道，那个种子已经翻完了，三恶道的种子翻完了，不会再有三恶道的因了，就是说完了，就这样，没什么道理。这么多不堕三恶道有啥的，我都觉得这里的人好像应该一看这根基都不是堕三恶道。都不是堕三恶道的，堕三恶道的那种都太极端了，太坏了。堕，你说地狱道啊，地狱道的这种人，你什么人堕地狱道？地藏经上讲地狱道的， 子土众生根性刚强，难调难服，就是这种人。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堕地狱道的人，他就是那种心态。什么心态？我堕地狱我也要干，我根本不怕地狱。这里的人哪会有不怕地狱的？都不想入地狱，都是怕地狱的。恶鬼的那种人是贪。这里的人呢，我一看，我要是今天站在这里，我让你们每个人拿100块钱来给我，肯定会拿，只是我不要，只是说没那么贪，没有那么的那种地狱恶鬼畜生的愚痴的那种，就是你长时间在定中，观察力极其弱，根本没有观察力。这里的人的脑子都是利益，我才讲着一，他想着三和四，都是想，这都不是地狱恶鬼出生道的人。所以我们都觉得地狱恶鬼永不堕三恶道的话很好，不可能堕，这里都不是地狱恶鬼出生道的根基。不堕三恶道没啥的，你们要想的什么一般不堕三恶道啊，阿鼻拔智啊，大家都觉得很好，实际上觉得都堕不下去的。我实话跟你说是堕不下去，因为你在因果律里边你就不可能进去，你是被因果管着的。你要是现在想要说我要去地狱恶鬼畜生，那是要你修行的力量，是要逆着进去的，那是菩萨法界，那是菩萨法界。比如说像地藏菩萨，他咋可能会在地狱呢？他就是那么善良，我们都不说菩萨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一个人像地藏这样的人就那么善良，可能会堕到地狱里边去？不可能的，他必然是往上边走的，太善良了，全是在往上，他怎么去的呀？他就是倒着进去的，他都不在因果律里边，因果律里边他就是往上，善一定是有善报的，他不，他有那么善他还要去到地狱里边，他跟我们不是一个法界，这叫菩萨法界。这个菩萨法界在楞伽经里边说的这个话的，如来以两种神力成立菩萨法界，哪两种神力？一种为三昧正受之力，二者为首灌顶真言之力，也就是以两种力为菩萨法界里边的菩萨来说法，也就是要逆着这个因果力，也就是真正修行菩萨道的人，他都不可能会在人界投生，他咋可能会在人界？太善良了，他至少是在天界，那种人一直都做好事的人，他咋可能会在人界？人界就是说一半好一半坏嘛，以前好事也做过，坏事也做过。就菩萨这种不是的，就真正你要往下边去，要入轮回，是逆着来的。顺着出去是容易的，逆着来不容易。道驾慈航，倒着来，这是要修行功力，没点修行功力是入不来的。没点修行功力就是啊化空走，哎净土。你要说你在净土里边还要再利益娑婆世界的众生，这是需要修行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要起现色身的，你要有意的造作一个色身，这是有意的造作，可不是你自己的话，我们这好像我们这是生下来的，就爹妈给你弄一个，你不用花力气，我就生下来就这个，不是的，造作一个色身，啊，那就是道的造作，有意的道的造作，解脱是顺着的，这个就是有意的造作，这是特别刻意的弄的。
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业报身，
对，
菩萨来的是愿报身，
对，是的。
老师是像说莲花生大师，莲花里生的一样。
对，他是化生的吗？
对呀、
啊。胎卵湿化有化生，我们生净土也是化生，也是化生。你只是在这儿，你是主要是以胎生为主，你在净土就是化生。
我有个朋友也是大理的，是齐老师的灌顶。就是解手印疼啊，怎么办呀？一听说打百座之后，每次下地不多三个道吗？打百座，你猜咋打的？电刺放开。
什么？
电刺放开，手印结上。
啊。
柜子。
这不好。
柜子在那，不，他就坐不住呀，他心了，他老像你说，老是像你说搬种子，他不是，他就是那种性格。但是他为了不堕三个道，那我一定要打百座，给电刺放开。好不容易把这百座啊告诉我，再也不打，多一次我都不打了。
我爹我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是不信佛的，但我好歹歹的好说歹说的把歹说打了，绝不再打，多一坐他都不愿意再坐。
看着电视打完歹坐，我一坐都不打。
但是他们完全不反感我信佛这件事情，他们现在也每天也烧烧香啊什么的，不信佛，我家里边没有人信佛。我自己也是信基督教出身的，我是教会学校的，我在美国新西兰。还有啥？其实佛法特别的不神秘，特别不神秘，但是我们能把它讲得很神秘，或者是能讲得很高大上，或者是能讲得让你觉得说我又听不懂，但是我那个里边是不是有其他的意思。佛法一点都不神秘，佛法不神秘的点就是在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现摆摆的，摆在你面前给你看的。我们有时候说不可得，不断灭，不可得不就是你找不到吗？你现在能找得到自己在哪儿？你找不到呀，你找得到的都是我的东西。这就是佛法里边的说的别相和总相。别相是什么？就在我们的那个经文里边，我们都没有问到这种细微的问题。人家说无常，无常这个东西你找得到的吧？人家在中观里边的这个辩论里边说无常你是找得到的吧？无常我们看到任何东西都无常，他都看得到啊，我也能指出来，这一束光念念在变迁，刹那刹那在变迁，这无常我找得到。人家就有总相无常还是别相无常的。花瓣，这朵花我们说它是无常的，这朵花的无常可都是每一瓣的花瓣的无常，花瓣不等同于是花呀。我们说这里这个桌子的无常，说圣义地和俗世地的观点吧，就我如果是在毗婆沙宗里边，我说什么叫圣义地啊？坚不可摧，不可分割。什么是俗世地啊？可被分割。这个桌子可被分割吧？有脚有桌子板板，我可以分割成其他的东西，可被分解的俗世地。圣义地是什么？无方分微尘，来了吗？我们转过来说，一切有不，一切有不就好了。它引入了思维和意识这种概念进来。什么叫俗世地啊？什么叫圣义地啊？我们刚刚说桌子不是在毗婆沙宗里边称为是俗世地吗？在一切有不看得见摸得着的，这叫圣义地。什么叫俗世地？桌子是圣义地，是桌子，这就叫俗世地。这个桌子放在这儿，但是我认可这个是桌子，十年后我也说这个是桌子，但是桌子有变化了，桌子有变化，但是桌子这个概念是没有变化，这是俗世地。这就是我们下部宗派里边的核心的教育。所以来到了我们的这个中观宗，就说这不是桌子，这是我心的相。我当我看到这个相的时候，我产生第八识里边出来的一个执着识，这个执着识而幻化出来的桌相，除此以外别无他物。如果是一个其他业力跟我不同的众生，同样是这个东西所现出来的，不是桌子。比如说恶鬼道的众生看着是炭火，就这个。所以说我们大部分的业力是一样的，就在这。所以它是什么是圣义地呢？无外境，这叫圣义地。而俗世地是除无外境以外的他法都是俗世地。这就是法相宗的核心的教义在这。三世虚妄，故无能取能所。 根本就没有的。都是虚妄的。我们讲完了，但是我们听也听明白了，佛陀在世时候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们解决问题了，没有解决，所以无奈的我们才说我们开始修行。实际上在佛陀年代一讲这些，他们就气，我们都没有，我们就是那个时候的根气比较差的那一类。所以延续到至今，至今怎么办呢？我们只能修行，通过修行，因为通过世俗地为理智堪忍之过患已经不能够导致我们彻底的解脱，我们只能 通过应成圣者定灭事物之过患这条路来走，也就是说我现白白的现量让你看明白这件事情。我讲一大堆我们也不是太理解，也听了听也听听得明白，听听得半明白吧，糊里糊涂，我也不知道你到底讲一大堆你讲的是啥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完全都听得懂，这按你说的这个东西也有道理，但是这能起什么作用呢？这也不起什么作用，所以只能够通过修行这条路，最终明白的还是这些事情，最终证到的也就是这些事情，但是它是限量的证到，现在你听的理量的听到，那就有力量，力量是什么呀？一肯肯定了，本来就没有我，我以后再也不以有我的这种方式啊，我根本不存在，说我要做这个事情和我不做那件事情，不用问账号，根本就没有我。我后边那个我做什么和我不做什么事情压根都不会起，根本没那回事，不是七心除妄想，只愿无事可思，然后都找不到有一件事情找什么做什么事情啊，找不到有我啊，连做那个事情的那个主体你都实证了，现白白的根本就没有，根本都没有，还我要我解脱，我连我都找不到，还再说一个我要了生死，我要解，根本就没有，到这儿就可以说生死轮回等空欢，哦，生死涅槃等空欢，你只要有我在，你是不会有解脱。你想着我要从这个生死变成我要解脱，根本没这回事情。就好像他那位师兄刚刚提到的舍受，你舍完了，舍到什么都没有的，舍完了以后，前半生死，后半生就生，这就是非想非，非想。不会解脱的走这条路，唯一的一条路能走的，佛陀已经告诉我们，你看本身经你就毫无任何的疑问啊。佛陀走这条路，他在世的时候他根气好得很，舍这个舍那个舍什么受啊，舍什么东西他全舍过啊，舍完了以后此路不通，走到三界顶了，此路不通就是出不了三界，走这条路出不了三界，所以只有他自己转过来走他不同于其他人的路，我走你们说的那些路我都走了，都行不通，我一修我就超师，我都超过所有的人了，你们传我法我修的都比你好，修完了以后还是不行，出不了轮回呀，没有人找到任何的路，所有的路我都走了，我自己来找一条路吧，找哪条路？找到无我这条路，这是唯一的路，这就是佛陀的教法和非佛陀的教法，内道，我们说的内道和外道的区别就在这儿。所以我们说涅槃也好，说解脱也好，说什么也好，都不是指有我的涅槃，这个在佛法里边的楞严经和楞伽经，楞伽经里边讲的很有一大块讲这个大波涅槃的，都不是说好像我有一个境界或者是有我法的这个境界上法有自信的境界的涅槃，和有我证到了境涅槃根本不是这回事情。这个里边涅槃这个词外道也用 Nirvana， 在这个婆罗门教和数论里边都有这个词 Nirvana， 梵文里边，但是他们的涅槃和我们讲的涅槃不是一回事情。我们有好多时候我们自己心里边所升起的涅槃，这个涅槃法相，我们概念里边的这种涅槃都是外道的涅槃，都不是佛教的涅槃。佛教的涅槃是无我的，不仅无我也无涅槃的自信，这才是佛陀的涅槃，而不是指我的状态从现在我是有生有死我变成了一个无生无死的状态，这叫涅槃，不是这佛经里边明确的说这是外道的涅槃。你们去看看那个楞伽经，专门有人讲大波涅槃，专门先讲外道的涅槃是啥，先把三种不同的外道涅槃先讲了， 还讲我的涅槃是啥啥啥。博吃外道，还有啥吗？如果没有，我就关底了。
好
，OK， 来。我来说话，
来。师兄，这个疼的是吧？
啊，没事吧？我洗一个手。
好。
好。